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巴齐景，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缘起站。缘起站呢，是宗喀巴大师造的一个殊胜论点。那么这里面呢，是这个讲缘起。讲缘起呢，第一个呢是赞，通过缘起来赞叹佛陀，因为讲缘起是佛陀的最不共的一种特点和最不共的功德。证悟缘起性空也是佛陀不共的。宣讲缘起性空呢，在所有的这些引导者、所有的导师、所有的这样教法当中也是不共的，是这样的。其他的话都是共同，意思说呢，通过缘起来赞叹佛陀，我们就知道了一种佛陀的最超胜于其他一切众生，超胜于其他的一切一种导师，佛法的这个道呢，就佛教啊，佛陀教义呢是超胜一切道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特色，修行缘起的团体也超胜一切团体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那么因为只有通过这样了之后呢，我们才能掌握佛法的核心，才知道佛陀的一种最不共的功德之处，然后呢，当然这里面也是赞叹的缘起法本身啊，缘起法本身也赞叹的这样的，这个缘起呢，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在说缘起的时候呢，它是作为一个总的一个体系来宣讲，或者说它一个总的概念来宣讲缘起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说到底是讲的这个缘起的一种显现这部分的缘起吗？还是说这个空性这部分叫缘起呢？其实咱们这儿讲的缘起呢，其实就是它的这个真实义的意思，缘起性空或者缘起之道，缘起理就是真理，缘起的道就是真实道，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既然这个缘起之道是真实道，那么就是说，又针对什么称之为真实之道呢？比如说，一切万法虽然是缘起的，它本来就是这个无自性现而无自性的，但是呢，比如说我们自己啊，以我们自己而言。那么我们自己的身体它是一缘而起的，所以它是空性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所谓我存在的这种概念，还有自己我们自己的一种身心啊，这些呢其实都是缘起的，就是它的本性。一切万法就是我们自己的真性是什么，我们其实都不了解啊。虽然就是说我们扭转轮回的时间已经没办法计算了，但是我们真实我们真正的了知我们自己吗？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是谁吗？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么这个呢就叫做迷惑。这个叫做迷惑，是叫愚痴无明。无始以来呢，我们有的就是说，虽然本性它是本来具足，但是真实在轮回当中流转的时候，我们真实的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就是一种这个无明愚痴的思想占了主导。无明愚痴呢，就是执着五蕴，每一事都是执着自己的这个身体和心，都是实有的，每一事都这样执着的。然后对于它的真性呢，就是说缘起性空或者缘起之道，这个呢，从来没有了知过。所以说现在我们要了知它，了知它的话就是说了知我们现在的这种身心，我们所执着的这个我，其实呢就是它是缘起性的。缘起性的意思就是说它的真性是什么呢？它就是这个空性，它就是无自性。而我们无始以来所就说是这个执着的，恰恰就是没有了知它的一种缘起性，就执着妄执，这些都是实有的，都是存在的。因为就是妄执的这一切的存在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通过实质呢产生了烦恼，由烦恼而造业，由业而轮回。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来了知我们自己到底是谁到底是谁，然后呢我们自己现在的一种真实的自性到底是什么，这个方面呢就是很重要，因为关系到我们自己的解脱。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学习缘起，一方面来讲是它好像从学术的层面来讲一万法是缘起的，但是呢问题就是和我们有啥关系呢？我们学这个到底有啥关系呢？这个就是了悟缘起和我们的关系特别大，尤其是和我们自己的关系特别大，是这样的。就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说现在处于这个痛苦，处于业，处于烦恼，处于这样无明实质的一种根源，它其实就是不了知一些万法的一种缘起性。所以说一个是真性，一个是真实意，一个是就是说是这个一种非理作意，或者一种就是一种这个无明妄执。无明妄执导致了一系列的一种轮回和痛苦。那么就反过来讲，如果了知了真性呢，这一切的一种就会消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一些痛苦和无明烦恼还有业等等，都是通过因为不了知缘起的体性而导致的。所以现在我们了知了缘起的体性，我们就可以从所有的痛苦业烦恼等等这当中解脱出来， 就可以获得一种这个自在的解脱，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一种这个，我们自己的身体是缘起的，所以说我们的身体呢是无自性，是空性的，它是真性。那么我们的心呢是缘起的，所以说我们的心呢是空性的。我们的身心是空性的缘故呢，那么就是通过身心要派生出来的我也绝对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的时候，那么说知道了缘起就知道了真性，啊，知道了缘起就知道真性，知道了真性就会从这样一种这个轮回，这样一种这个迷惑当中呢获得一种出离或者解脱，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解脱呢，其实就是迷乱消散，迷乱消散这个叫做解脱啊，其他没有什么一个从某个实实在在的状态当中抽离出来的这种解脱是没有的。实际就是说我们现在处于一种迷乱，就像从就是说从宿醉当中醒来一样，就像从迷梦当中醒来，这种呢就叫做解脱，是这样的。因为你迷惑了，所以说呢那个方面呢被这个梦境啊，被种种的这样一种颠倒的相所束缚。那么如果你清醒过来了，这个叫解脱。从什么解脱呢？从你迷乱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以前我们自己呢就是因为有无明的愚痴，所以说呢就是束缚。然后呢，如果是了悟了真性，那这个叫解脱。那这个了悟真性的时候，迷乱就消失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缘起性空，缘起之道，对我们而言，一方面来讲，我们在分析的时候说，哦，这一切的世俗法显现，它是依缘而起的。然后呢，这一切而起的法的本性呢是空性的。其实呢，就是说这一个，就说是这个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个缘起之道本身，它代表的是真实意，啊，它是代表真实，代表的是迷乱的对峙，代表的是一种无明的对峙，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了知缘起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就是一种真实意啊，就是我们自己众生本身的真实意。我自己是这样的，啊，其他的有情也是这样的，那么其他的有情是这样的，其他的山河大地无情也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从，因为以前呢，我们是这个错误的认知了身心，错误的认知了这样一种这个气世界，错误的认知了我们所见所闻每事的一种状态。这样，虽然我们现在转为人的时候呢，旁生界对我们而言的一种种种的经验，我们经验过的东西已经忘失了，啊，但是呢，当我们转旁生的时候，这个主因存在的缘故，那么我们对于当时我们的旁生界的种种的一种显现，它也是不了之真实意的。所以说当我们转成天人的时候呢，也不了知。当我们转成就是说这个旁生的时候，转成这个恶鬼的时候，也不了知。转成地狱的时候，也不了知。所以说从来就没有了知过。我们转生为国王的时候，也没了知过。当我们转生为其他的一种乞丐的时候，也没了知过，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开始了知了。了知了就通过缘起理来了知我们的真性啊，它真实意是什么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们学习这样一种这个缘起啊，通过学缘起呢，一方面我们就当然就赞叹佛陀了，但是呢，在赞叹佛陀的同时，知道我们自己的本性，知道所有一切有情的本性，知道我们就是说所见到的所有的世界的本性，它在显现的当下，其实呢，就说是这个无自性的，它是啊，就是说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一种本体。所以说这个它本身是缘起性空的自性，那么了知了它进行串习修炼。还可以从迷乱当中解脱，是这样的。所以它这个就是一种怎么说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一切的一种我们自己的身心和外面的一种世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实际是意义是什么样的本体，我们要了知。了知完之后，如何从这样一种束缚当中解脱，修持这个缘起意。一方面我们要了知一切万法的确是不管是我们的有情界还是说外面的气世界，也都是依缘而生，依缘而生的缘故呢，一切都是空性的啊，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要了知，了知完之后又怎么样？了知完之后又万事大吉了吗？了知完之后没关系吗？不是这样的。了知完之后，我们要去串习，就是我们平时当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当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走路的时候，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当我们在就是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去串习。现在我正在做的这个事情的当下，我的身心正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身心的本身所做的事情，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空性的。这个空性缘起性空才是它的真性，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去串习这个缘起性啊，串习这个缘起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串习这个缘起性的逐渐逐渐呢，因为它这个缘起性啊，它就是真实意。所以当我们串真实意串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它就越来越靠近它的本性。迷惑的一种状态呢，通过我们串习真实意，它就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少，它的力量就越来越就是说微薄了，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就串习到一定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现证我们所串习的这种真实意啊，这个真实意真的就会现前。真实意现前的时候，内心当中阻碍我们解脱的烦恼障，还有就是说是阻碍我们成佛的所知障啊，逐步逐步一分一分的就断尽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暂时先获得菩萨果位，最终呢可以获得佛果位，是这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帮助很多的众生一起来修持学习这个缘起，修持这个缘起啊，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缘起是什么？缘起就是真实意，它是一个体系，它是一种万法。就是我们说觉得缘起的时候，刚刚我们讲了，有些就说道友或者我们自己学的时候，这个缘起到底是放在哪个方面，好像感觉这个定位定不好，我们就不用怎么定，把这个缘起定位成真实意就行了。它和无明迷乱是相对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有迷乱，我们就没有了知真缘起，了知缘起就意味着了知的真实，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什么叫真实呢？这个真实就是说缘起性空，就是说整个缘起从它的显现，从它的这个实相，这个都是缘起性空。所以说平时我们众生所缘的，只是我们现在的一种这个所眼睛看到的，然后就耳朵听到的，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分别念去执着去把它定位啊，这个就是实有的，那个是没有的。但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种无明愚痴不了知它的一种真性而派生出来的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无明颠倒。所以现在呢，要通过佛菩萨的一种引导，佛菩萨的智慧来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见所闻的啊，所思维的等等见闻一处的所有的法，在显现的当下，就是说缘起法在显现的当下，它的本性是无所有的，没有本性。那么正在没有本性的时候呢，它在显现，它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说是不会于偏堕于两边，从边执见当中可以处理，就觉着一个真实的正见的定见。那么现在我们学习的这个缘起站呢，就是说这个缘起性空啊，就是佛陀的究竟的利益，究竟的意趣。究竟的意趣呢，就是说如果通达了缘起呢，这个业果啊等等都是合理的。那么如果不通达这个缘起呢，他就会堕入这个恐怖深渊，这个前面我们也学习完了。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是事故缘起与空性不相违。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事故，就因为前面讲到了这个仅承前面的意义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缘起和空性呢实际上是不矛盾的，不相违的。也就是说这个缘起是空性的缘起，这个空性呢是缘起的空性，就是这样的。所以就像我们讲显现和空性的一种它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自性一样，其实缘起它就可以说是显现啊，就是显现。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显现，这个缘起是谁的缘起呢？这个缘起就是空性的缘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空性是谁的空性呢？空性是缘起的空性，二者之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种关系。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自性分成两个部分，也可以把两个部分就说是这个整合成一个部分。其实呢，就是说不管怎么讲，刚刚我们讲它是一而二，一而二呢，就是说这种缘起性空相无自性呢，一而二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一个法，比如说平常我们所了知的，我们所观察的都是比如说这个柱子、这个瓶子、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心，都是缘这个显现某个显现法。那么这个某个显现法，其实这一个显现法它是一而二的。为什么一而二呢？它可以被我们抉择为它的显现部分和它的空性部分。所以一而二，二而一呢？二而一呢？虽然我们分到这两个，但是都是在讲这一个法，都是在讲一个法。所以说我们永远没有把空性和这个显现法分开。如果把显现法，显现法是显现法，空性是空性，那么这个空性就不是这个显现的空性的，这个显现也不是这个空性的显现的，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是一而二的缘故，所以才可以二而一。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一而二呢，就是说这一个法，这个法它的显现和它的空性是没有分离的，没办法分离。而且就是说这个显现本身就是空性，这个空性本身就是显现。因为就是我们反正要牢牢抓住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法呢，就是显现和空性，世俗地的生意都是一个法的两个侧面，一本体一凡体啊，一本体一凡体就是术语了，一个本体的两个不同的侧面而已。所以说显现是这个法的它的一个特性，它的属性，空性呢也是它的一个法的属性，只不过呢一个是它的一种显现的本性，一个是通它的圣意的本性，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了知完之后呢，我们既不会说空性的缘故这个显现法不会存在，作用也没有了，也不会说它显现的缘故呢它是空，显现缘故就是实有的，永远不会这样的。因为就是它是一本体一凡体的缘故，所以说我们永远不会堕于两边，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一方面可以承许显现法的存在，因为我们现在不管你承不承认，我们众生在世俗义当中显现法就在这儿， 我们的心就在分别，我们的身体就在显现着，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不用担心，哎，当我们觉得空性的时候，这个会不会诽谤名言呢？会不会这些东西不存在？这个永远不会，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在这个显现法显现的时候，那么是像我们所认为的这个显而实有吗？显而有自信呢？还是说真实来讲是显而无自信？就是这样，显现法都没有什么，反正是只要是众生，它都会有显现，只要因缘未绝，它显现一定会存在的。这个我们不用去操心它，它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只是觉得这个显现法它的本性是显而有自信呢，还是显而无自信？这个方面是我们需要观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咱们在缘起站呢，咱们在中观当中所观察的、抉择的，都是在分析这个显现法到底是不是有自信的。程许就辞职这个显现有自信的这些呢，比如说一般的世间人呢，还有一些外道，还有一些就是说小乘等等的宗派，他们就认为这个显现的时候是有自信的、有本体的。那么中观中就是说，这个法显现的时候呢，没有自信、没有本体。如果有自信的话，如何如何，很多很多过失，一个一个发，一个一个观察，是这样。所以要只要程许实有的宗派的观点，一个一个都有破除掉，最后就抉择的，就是说你只要程序有自信，把你的根据拿出来，拿出来一个破一个，拿出来一个破一个，说所有最后所有安立显而有自信的一切的理论都破掉了。破掉完之后怎么办呢？破掉完之后呢，你没有办法建立一切万法 有自信的，那就只有建立一切万法无自信，它的确是没有本体的，没有自信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显现法和空性，显现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它的本体是空的，正在空的时候，它的这个它的一种这个本体也是显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一个法，它不是两个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空的法就是这个显现本身，这个显现本身正在显现的时候它无自性的，那么正在无自性的时候呢，它是显现的。所以如果就是说把它这个显现法抛开了，没有空性，空性在哪里？这个是谁的空性？是不是就是我们说有了住子才会有住子的空性这一说，有了人才有人啊，就是说人空的这一说，有了这个瓶子才有瓶子空。那么如果没有住子，没有瓶子这个显现，那么这个空是谁的空？不是谁的空，是这样。我们说有了这个显现，说这个空是住子的空啊，这个空是这个瓶子的空，这个是张三的空、李四的空，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空呢，它永远和显现是不分开的。如果有显现就一定有空，如果当这个时候我们说有空的时候就一定有显，有空的时候一定有显，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空它不是那种意义上的我们说空荡荡了的，那个空荡荡不是空，是这样的。所以空荡荡的这个空不是真实的空。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空的意思就是这个显现法本身，显现法本身它自己是缘起的缘故，它没有本体，这个就是它的空。所以如果有了这个显现法，才能够觉得这个显现法的本体空。如果连显现法，干脆显现法都没有，它的本体是什么？就没有本体了。所以没有显现也没有空性。如果有了空性就有显现，有了显现就有空性，而且之间是无二无别的。无二无别，暂时来讲呢，因为我们现在跟随我们面前显现的法已经存在了一种，我们面前的法已经存在了这个侧面来讲，我们就说哎，这个法是有的，然后它的本体是空的，它因为这个法是缘起的缘故。我们看到的任何一个法，乃至于我们摸我们的身体，乃至于我们的心正在起心动念的时候，这个法呢，它是缘起的，它因缘和合的就出现了。但是呢，这个法正在缘起的时候，就是因为它缘起，这个法就是因为这个法缘起，所以这个法无自性，这个无自性就是它的空。所以这个无自性是这个显现法的无自性，是这样的。所以说二者之间当然就绝对不能分了，分不开了。所以我们在平时就多思维这些问题，他就会就是帮引导我们把这个显是显、空是空。当我们在觉得空的时候，一下子就从显现当中剥离出来，然后就按照一个单单的一个什么都不存在的空，然后要返回去的时候就返不回去了，空就是现的，就抉择不了了。但是呢，就是我永远不要忘记的，就是我们所抉择的空，就是显现法它自己这个缘起本身无自性，是这样。缘起就是无自性，缘起就是无自性，所以说无自性就是缘起，哎，无自性就是缘起，是这样，它没有什么。所以显现就是空，空就是显现。啊，世俗谛和圣义谛之间也是这样的。世俗谛是谁的世俗谛？是圣义谛的世俗。圣义谛呢，也是世俗谛的圣义，是这样。二者之间呢，永远不可分的。所以如果有呢，二者都有。当我们现在缘我们面前的法进行观察，这个法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哎，有这个显现的时候，它本体空就有了。所以说，它的本体空 有是在哪个地方有，永远是在这个显现上面有，就是这个空是显现法的空嘛，是这样的。所以它当然就是说，当我们说现就是空的时候，就是在讲面前的这个法，空就是现的时候，还是什么是空呢？空就是这个这本书，这本书就是空。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空呢，就是它这个书本身它无自性的这一部分，它只不过一个是它显，一个是它的空而已，所以它是一体的两面。从这方面我们要了知这个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缘起和空性呢是不相违的，它们没有矛盾的。对于我们来讲，刚刚我们讲，对于我们而言呢，有显现的时候就有空性，有空性的时候就有显现，二者之间呢是就是说是不可分的。但是永远是这样的吗？不会永远是这样，因为这个只是针对我们面前的有显现的情况。如果说按照菩萨的一种圣者如根本慧定的境界，他不是在抉择我们现在面前的法，他完完全全的是安住在究竟圣地。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显现也没有，显现没有，空也没有，是这样。所以说现空平等的离系，这个叫做现空双运。究竟的现空双运啊，不是说两个法都存在，是这样的。真实的这个现空双运呢，就是说是这个显现也是空性的，空性也是空性的，二者之间呢平等离系的这种状态，都无所知无所缘。菩萨入定的时候，不会有我们现在脑海当中的这个是显，就根是面前这个是显的这个状态，也不会有就意识面前说这个是空的状态，没有，当然没有的。他因为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是显，这是空，它是分别念。那他是圣者智慧呢，他已经完全超离了分别念了，所以说他既不会有显的执着，也不会有空的执着。这一个就是显和空的执着都没有，安住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显空都不存在的一种这个状态当中，这个叫做大空性，这个叫离系，这个叫大空性，是这样的，是吧？既不圆显，也不圆空。当然，当我们在反复在抉择的时候，说这个法显现的时候，在我们的根识面前还会有这个显现法；当我们说是空的时候，是在我们意识面前浮现出它是空性的。所以其实的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抉择现空无二的时候，根本趣北大师他以前是在一个论点当中也讲，他就是其实我们在抉择现空双运呢，他就说我们可以用眼睛，我们的根识，我们的根识呢盯着前面的显现，比如一本书也好，一个杯子也好，还是一朵花也好，都可以。就这个人就是说根识面前的这个叫显现，反正就是显现就是显现而已。那在具神论呢，用到很多地方讲，这个就是叫做这个无分别识的一种这个自相法，反正就是说是它就是一个显现而已，它只是根识缘取了。那么当我们在根识在看到这个法的时候，哎，我们的第六意识，我们的心就去抉择它，哦，这个法正在显现的时候它是空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我们的眼睛盯着它的时候呢，显现不灭。当它显现不灭的时候，我们意识去观察它的本性，它是空性的，它不会有实有。就是把根识和意识这样配合起来之后呢，这个就比较容易去了知现空无二的观点，是这样。那么耳朵听到声音了，我们的手正在摸到的东西的时候，这些都是它的显现，这个显现它就是存在，当时正在存在。但是呢，就是它当正在存在的时候，正在存在的当下，我的意识去分析这个书，哦，它其实是这个书是依缘而生的缘故，这本书是无自性的。这个时候呢，我不需要把这个书没有，我就可以知道它的这个书本身无自性，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就是说我们的心啊，他也讲了一个寄送，他就是当我们的心正在觉得，我们的意识正在觉得无自性的时候，就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个东西在很鲜活，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如幻啊，他就是如幻。他说黄帽看破虽未宣，他就是其他的一些戴黄帽的看破，虽然没有就是说讲这些，但是我的心早就知道它是如幻的本体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心中我断定无，他说心中虽然断定无，我的内心当中断定这个法是没有的，但是呢两眼望去活脱脱的显现啊，两眼望去活脱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的本体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的心可以断定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都是空性，但是我的眼睛看过去的时候似乎一切都在鲜活的显现。但是反过来讲，一切当我的眼睛正在看到它的鲜活的显现的时候，我的心断定它是没有的，这个就叫做现空无二啊，就是说它显现的时候它没有本体。就是我们自己如何反复人如何用我们的识来观察空性，来安住空性，就当我们的眼睛看到它的时候，我的心马上就决定它是没有的，我的第六意识就可以去决定我这个所看到的这个显现它是无自性的，当下就可以抉择出来，是这样的。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去把它分开去抉择，你就是用眼睛去圆它，耳朵去听声音，然后你的意识去安住它的无自性，这个就是完完全全就可以做得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当我正在决定它是空性的时候， 当我真的觉得这本书是空性的时候，我内心上非常确定它就是无自性的，但是呢它的缘起再合合的时候，它的缘起就在跟前就显现。当我决定这个彩虹决定是无自性的时候，它的因缘合合的时候，这个彩虹就是在我的眼识面前活脱脱显现。当它就是说这么明显的显现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是缘起的缘故，它是假的，这个彩虹是无自性的。说当我们正在看到书的时候，正在我们的心正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当我们的身体正在走来走去的时候，正在这一切的一切的时候，正在感受的时候，正在有因果的时候，正在苦乐的时候，如何如何，反正它的本体是空的。我的心，我的意识完全可以决定这一切的一切，正在做的当下都是空性的。但是正在决定是空性的当下呢，它的因缘不散，对吧？它因缘还存在，它就一定会，就像彩虹，我们知道这个彩虹是无自性的，但是如果它的一种显现彩虹的因缘未散的话，你再确定它是空的，它还会存在这儿，它还是会给我们带来的一种赏心悦目的一种视觉，是这样的。它的因缘一散呢，因缘散了之后呢，它的显也没了，它的空也没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空呢是因为这个缘起而空的，所以如果就是说因缘未散的时候呢，它一定是存在的。然后如果因缘就是说是散了之后呢，它的显现没有，它的空间没有了，这个方面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种道理，反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的说是空的时候为什么有因果啊，就通过这些道理也可以，我们可以完全通过意识去，通过真理去决定这显现的法的当下一切一切的法都是无自性的。但是就是无自性的又怎么样呢？就在无自性的时候，它的显现法的因缘还在，显现法的因缘还在，它仍然会显现。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是不认真取舍的话，还是没办法超脱它的控制。因为就是说我们平时在觉得生意地，我们就会觉得生意地当中都没有的空性呢，为什么我现在还有苦乐啊，为什么还要修法？那个生意地对我们而言呢，那个还是一个愿景，还是以后面达到的目标，是这样。它的本性现在我们自己本身还在世俗地当中，所以我们在世俗当中我们不能说我了知的，我大概知道的生意地我就已经超脱了，这个不会的。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是认知，第二个就是靠近它，通过不断的修行靠近它，就是说这个正悟的缘起去集聚，然后呢就轮回的无明的缘起让它消散。那么消散这个轮回的缘起，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彩虹，比如说假如说这个彩虹如果是说就是这个轮回的显现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整个轮回它是无自性的，彩虹就是无自性的。然后但是它的缘起如果它的因缘还具足的时候呢，我们再说你不存在你不存在，它还会存在，是这样的。它因缘持续存在，它就一直会存在。那么只有等就是说把它的一种因缘消散了，因缘消散了之后呢，它就不会再存在。我也知道它是空的，我知道它是无自性的同时，我也知道它是就是说是这个没有的，是这样。它当就是说最后它的显现没有的时候，我分别念面前执着的空也没有了，那个就是真实的离系，内心当中任何就是说显和空都不执着的一种离系的状态才会显现出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在我们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就说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一切是无自性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种种努力把这个轮回的缘起把它消尽。怎么样在空性当中去汲取消尽轮回的缘起？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一切的万法的显现都是空性的，就现在我的身体我的心我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我正在享受了，我正在贪着的所有的法，它的本性没有一个例外都是无自性的。但是无自性怎么样让它们消失呢？怎么样让这个轮回消失呢？那我就必须要去做让轮回消失的一种就说要去散坏这个让集聚轮回的因缘，是这样的。那么怎么样散坏它呢？因为我们知道了就说是轮回集聚的因缘呢，无外乎就是业烦恼还就是说这样一种实质，所以说我们就去破坏这些就行了，破坏这些因缘，让它因缘不再具足。那么就是说破坏这个因缘，当然我们首先我们就说有出离心的修法，出离心修法就是说慢慢慢慢把我们的心有兴趣解脱，有兴趣解脱，虽然它是空性的，但你没有兴趣解脱也不行。所以我们当然我们看破这些一切的法，其实当我们通过出离心看破这一切法的时候呢，这些是最实质最粗大的东西，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无自性通过这样一种出离心的方式知道它就是不可贪恋的，然后再通过修持这样一种广大的菩提心的方式，慢慢慢慢就把我们的心呢就趋向于这样一种这个清净更加清净的状态。所以这里面我们在集资啊，在进账啊，我们在慢慢慢慢的看破这些我们所单着的这些法，后面呢我们就知道这些都是无自性的啊。你开始就是说安住在空性当中，安住无自性当中，我们去修持这个修持善法，断除恶业，修持善法。这个时候呢，修持善法断除恶业，它就真正的就破坏 轮回的缘起的方法，这个时候就开始了。他对空性会摄持的，他被空性会摄持的这样一种很多修法，他就开始逐渐在扰乱轮回，在破坏轮回的因缘，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真实的就是说是证悟了空性的，当我们在修无自性，修无自性其实修无自性就是来破坏这个轮回的根，让这个轮回的根让它腐烂腐蚀它，是这样的。所以当然就是说我们通过空性把这个实质啊慢慢腐蚀掉，当它就越来越无力越来越腐朽，它最后它就会轰然倒塌，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就是空性修此无自性啊，修空性它修了很长时间之后呢，我们会发现那个实质呢不像以前那么稳固了啊，不像那么稳固了，是这样的。那么以前我们就是对于空性这个非常怀疑，对于就是说是讲空性说一切万法佛是无自性的，是假立的，我们就是非常难以接受。但是当我们慢慢学习空性，学习般若波罗蜜多之后啊，我们就会发现哎，支持我们的这个观点的一种实质的理论呢、啊、越来越无力了，哎，越来越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没有力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空性的这种智慧在加强，它就是慢慢在腐蚀支持这个轮回这个大厦的一种根基，不断的腐蚀它，是这样。当然我们在平时我们也是在修断烦恼啊，压制忏罪啊，几支进账啊，慢慢多管齐下，但最根本的腐蚀还是来自于对它的一种根的对轮回实质的腐蚀，这个是啊，这个是根本上的一种这个方法，是这样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在就是说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一方面我们在就是照着枝叶方面在敲打它，不断的在修剪，然后让它的势力慢慢减弱。一方面我们在根啊、它的一种这个树根上面逐渐用很多方式让它腐朽，让它无力，是这样的。所以说多管齐下之后呢，就一方面来讲它不会再生长很厉害，一方面来讲它的根呢慢慢在就是说是在腐蚀在腐朽。所以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我们的实质证悟空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实质一减弱之后就可以啊，这一切的一切就会不复存在，是这样。所以它轮回的根源，轮回的因缘就没有了，而且就是说证悟空性之后，他的烦恼没有了。烦恼没有之后呢，他再没有啊这样一种这个能力去滋润他的业。业其实是他消尽的这个业呢，他还需要时间比较长一点。他就是我们在心识上面留存的这个痕迹啊，他需要很长时间把它擦毁掉。但是烦恼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见道的时候、登地的时候，就可以真实的压制这个烦恼不产生的，因为证悟的真实意它不会再产生，慢慢去灭尽这个烦恼障的种子啊，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当我们把首先把他的一种迷惑啊、无明啊，就说是证悟了，就是真正的消灭了无明，然后再通过不断的修行，就断掉烦恼障的根本，再断掉他的习气。这个时候呢，他的一种这个轮回的显现的法的一些因缘，才会逐渐一点点被抹去，一点点抹去之后呢，它外在的一种显现就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外在的这些法，都是因为我们内在的习气。就是我们长得漂亮也好，长得难看也好，有钱也好，没钱也好，它其实都是我们内心当中的善业和恶业的习气。如果内心当中的善业强劲啊，就善业很强劲的话，它方方面面在显现的身体也好，它显现的这样一种这个环境也好，都会非常的圆满。那么如果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恶业很强劲呢，它就说是它这样一种有可能恶业强劲啊，都可能投身到旁生去啊，地狱恶鬼当中去。所以外在的一切的显现是来自于我们内心当中的一种善恶的习气。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样。那么，当我们把内在当中轮回的习气逐渐消亡了，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清净的习气逐渐就是说堆积的话，到八地的时候，不清净的轮回的习气彻底不现了。那个时候只是显现的是清净的习气，显现了这些刹土啊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光明的境界啊，这样。那么再修到后面，把清净的习气消灭之后，就如来藏的本性最圆满的佛性，它就会现前。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轮回当中的一切法，它都是因缘的。我们证悟了了知了空性还不一定，就是说我了知了就隐没的话不啊，这个不一定。即便是证悟了空性，都不会马上的隐没轮回的显现，它都会到了八地的时候不清净的显现。就现在我们面前的三河大地啊，这些到八地之前都还有啊，但是他已经早就知道无自性了啊，他不会再受他的影响了。他可以转这个境，他可以转这个不清净的境，但是呢，他转这个境不清净的境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个境对他来讲还存在。只不过呢，以前呢是境转我们，啊，我们就是说是被境所控制。后来呢，它可以转境了，是这样。但是呢，这种不清净的显现要到八地之后才没有了，那个时候的清净的气息出现了，那个时候就纯粹的面前显现的都是刹土，这样的。然后到佛地的时候呢，彻底这个才消亡。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些一切的一切，它是因缘法。因缘法，它就是说是只要它的因缘还存在， 它的这个显现就会存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用去操心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会不会把这个原把这个我们修空性的事就不会有显现呢，不会有因果呢，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有的，我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有点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是这样的。我们根本不用操心，就是说我在修空性的时候，这个因缘、这个因果会不会没有了啊？这样的显现会不会没有了？这个不会的。刚刚我们分析这一长串的原因，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只需要做一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了知这个业因果的规律，随顺它；第二个就是随顺它的时候，就恶业断掉，善业修行，随顺它，然后通过出离心去随顺它。啊，这个善业通过菩提心就随顺这个善业，然后还要做一个事情，就是通过在修善法的同时，在修善法的时候用空性去摄持。我仍然去很强劲的做善业，菩提心啊引发去做这个善业，但在做的时候呢，我要引入这个空性的一种思想，就一切都是无自性，就是空性的。我们只需要做这个这样的事情，所以显现对我们来讲肯定存在的，因缘就是说早就在我们内心当中一直在运作，是这样。我们还现在还没有能力，不要说我们没有能力啊，诸地菩萨证悟空性之后，他还没有能力说证悟空性一刹那所有的种子就灭掉了，一下子就显现特别清净，这个都不会啊，到七地都有啊，是这样。所以我们不用操心，就是我们修空性会不会让这个万法的一种万法的显现没有了，这个绝对不会的，是这样。但我们只需要知道它无自性，我们把这个无自性串起的特别强劲，尤其是凡夫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就是说这个现空无二的道理啊，知道之后呢，我们就会反复。现在我们所强调的需要修行的第一个，就是在随顺缘起方面，不要造罪业，修善法。修善法呢，应该以这个出离心，尤其是菩提心摄持来修善法。在修善法，当我们菩提心修得很纯熟的时候，我们要刻意的去知道，它就是无入梦入幻的，就所修的一切的善法，它其实是空性的。只有这样的话，它所有的缘起，就是在所有的善心当中，所有的善法的世俗的缘起当中，菩提心摄持的缘起是最善妙的，这个我们有了啊。我们为什么要修菩提心呢？因为在心可以圆的，我们的世俗地当中，心可以圆的最好的善心，所能够修的最好的善法，最快的一种善法的缘起，就是以菩提心摄持的善根，这个我们一定要修到达到量。然后呢，这个具足之后呢，我们再去观它的空性。因为就是说，虽然你出离心摄持这个善根，但是它这个善根还不强劲。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量还是弱了。如果你就是说没有出离心摄持啊，你就用这种世间的善根去世间的心摄持善根，那就更不强劲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从世俗的侧面来讲，它有它就是说随顺因果的时候，它有哪些心摄持的善根是强劲的善根，增长很快的善根？哪些呢是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强劲的？哪些是纯粹世间的？哪些连世间的善法都没有的，纯粹是恶业的？世俗地当中把这个就分得很清楚，我们该取舍就取舍，然后尽量的把我们的心调整到菩提心的状态去摄持善根。这个在世俗地当中再没有超生它的修法了，世俗地的修法当中没有超生的了。那么我们的世俗修法是这么最高级的一个，是吧？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最高级的修法还差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怎么样让它清净呢？啊，就是空性。那好了，这个时候就在修菩提心，用菩提心在修六度的时候，我在安住空性，经常串习入梦入幻，这就两大因素都圆满了。就是现在慢慢我们就朝正悟的方向发展了。就虽然是空性的，但是我们造业，如果造恶业的话，这个它是对正空性它是一个大障碍，是这样。它就是一个从缘起的层面来讲，它是一个障碍。那么如果你只是修出离心的善根呢，你的心很狭隘，它只是这种修法，这种缘起只是治你正悟这个小乘的罗汉的一个缘起，还不能够让你就得到大乘的这个缘起。那么只有通过菩提心摄持的这种缘起的善根，它才相应于大乘道，它才相应于正悟二无我之道，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正悟菩萨道，必须要菩提心这个基础啊，就出离心都不行，它不够。在缘起方面，这个菩提心摄持的善根远远不够，达不到的标准。所以要真的要达到正悟菩萨的善法标准呢，必须菩提心，这个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是这样，又不打折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那必须要有这个来。所以说，再进一步的，你单单有菩提心摄持还不行，最主要还是要空性才能够。所以说，这个方便面有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缘起空性不相违。也方便在世俗地的修法当中，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大乘菩提心，就是这个原因。那这个是从缘起的世俗地的缘起方面的法，对我们来讲调心啊，对我们世间的缘起来讲，最善妙的，再没办法超过了，是这样的。然后从他的一种空性的侧面来讲的话，正在修通过菩提心修世俗的一种缘起的时候，像这样正在强劲的累积善根的时候，他的本性空也必须要了知， 必须要就说是这个安住，因为如果你对于这个菩提心升起了实执了，它就成了对证悟空性是一个障碍。因为你实执怎么跟证空性呢，是吧？实执和证空性不相应，实执性证空，你虽然你修的是很强劲的善法，但是你只能说你是个强劲的善法，你能不能证空性呢？这个如果它是一个实执的话，实执心和菩提初地菩萨的空性的证悟是不相应的，证悟不了。所以说你必须要这个强劲的善法的时候啊，你必须还要有这个相应于无自性的一种空性无实有的这个证件不断的串习。所以我们就知道了缘起和空性啊，必须要它就是双运的。而且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必须要随顺，随顺的时候呢，我们要分析为什么我们要分析这些。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是觉得哎，我有个初地性就够了，我通过初地性串个空性我就会证悟菩萨果，这个不行。为什么？因为缘起和空性它就是双运的。你四处地的缘起不够，你四处地你就本来应该有最强劲的菩提心的，你不够，这个缘起没有，你证悟不了，你还要走要绕很多弯路，绕很多弯路之后哪一天突然醒来了，哦不对，我现在就这种心态是不对的，我必须要发菩提心。哎，那个时候从那儿开始聚集真实的因缘，乃至于你没有觉醒之前都不行。所以尤其是当我们不觉醒的，没有觉醒之前，上根本觉醒之前，上师啊每天在课堂上是苦口婆心的劝我们发菩提心，就是听不进去，是这样，总觉得就是不需要吧，我就是说先证个罗汉然后再怎么样啊，我们总是觉得那个是对的，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那样子觉得那样对的话，就还要大家继续绕圈子，是这样。那直到哪一天你绕够了，累趴下了，你想啊这个不对啊，这个怎么趴到思考这个不对啊，这个走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在这儿啊，就发现上师给我们告诉我们这样，好像上师告诉我们那条路才是对的。啊，突然想起来了，就觉醒过来了之后呢，就开始真正就开始发菩提心，开始放弃追求自我解脱之道，是这样。所以什么时候发现那条道了，什么时候就开始真正的相应菩萨证悟，否则的话就是不行啊，这个肯定是不行，因缘不合合。所以说呢，就是说证悟空性和它的世俗的缘起的配合，天衣无缝才行。你不能说是我哪个地方缺一个就可以了，这个绝对不行的，是这样的。你菩提修的再好，世俗菩提修的再好，你没有空性慧你也不行。啊，如果你空性抉择的再好，你没有发菩提心也不行，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他这个世俗的缘起和圣境的空性，他都必须要非常到位，他这个修法要非常圆满，他才可以证初地。他因为是个很究竟的果位，是这样的，很圆满的这种很超胜的果位，所以他的缘起呢，必须是非常非常，就是说这严谨才行。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就我们学完之后就知道，从世俗的这个发心层面来讲，必须要发菩提心。从这个空性的层面来讲，必须要修离系空，次序派的空性都不行，单空都不行，必须要修离系空才能够登初地。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就说是这个修行之前呢，当然圣义地的空性我们先安住不了，圆不了，我们可以暂时的先修这个单空，先修次序派的空性，把这个次序派的空性修到纯熟的时候呢，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破掉空执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是慢慢就是学习这些大乘佛法的时候都可以知道很多。所以说缘起和空性呢，实际上是不相违的。当证悟空性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了悟了真实意，它既不是刚刚我们讲了真实的菩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它既不是缘这个显现法在修什么，也不是在缘这个观待显现法的单空在修什么，完全超越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抉择的显缘起的显现和它的空呢，两部分呢，其实在入定位的时候都不缘的，不执着的。那么什么都不执，什么都不缘，到底见到了什么？其实那个时候不需要见什么，就见到无自性，就叫假立明见。其实没什么见的，哪里有什么？就是眼睛见到了，你是第六意识就缘到了，都没有。只有把就是说是这个诸实啊，就是说是它所有的这个本性现前的时候，才能叫做真实的，按一个假名叫见。所以所见到的就是这个大离系的本性。这个叫按那个假名叫见，其实没什么见的，啊，没什么见。就像世俗当中讲，世间人说见虚空，见虚空，虚空哪里可以见呢？但是我们只能按那个假名说我见到了虚空而已。所以说，菩萨入根本会定的见到了实相。那么实相到底是什么？实相告诉我们，从我们凡夫人的一种就从二转法人的侧面，从凡夫人能够知道的侧面来讲，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实相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见的，没什么可见的，这个叫真实。见到了什么都不见的本体了，是这个就是真实，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缘起和空性呢就不相违了。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是这样讲的：为此您知正法中，竭力赞叹见缘起，此非一切皆无有，亦非自性成实。那么因为前面我们也分析了很多了，下面我们就可以简单讲一点。那么为此您知正法中，所以说因为是事故嘛，事故就是对第一个、第二个科判的总结。 所以说呢，你的正法当中，佛陀你的正法当中啊，竭力赞叹见缘起，非常非常赞叹的见到缘起这个真实性，这个缘起之道，缘起的真实也非常非常赞叹，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见到了缘起呢，就是佛陀在很多地方讲，见到了缘起啊，即见真性，见到了真性即见佛，是这样的。所以有些地方干脆就中间就省了，见缘起即见佛啊，见缘起就是见佛了。那么这个佛是什么佛？金刚经当中讲得很清楚，若以色见我，以身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是这样。那个不是所见的佛，不是外在的这个有形有相的佛，不是说听到的佛的一种声音。如果你是认为这个是见佛，见到了一个就是说是端端正正的坐在法座上面了，能够讲法的，这个是佛。如果你说这个是佛的话，那么世人这个人的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他因为只是单着于表面，他不是佛。真正来讲的话，佛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本性，一切万法的本性。佛的法性是这样的，因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是，故彼不能了。所以说这个里面讲的时候呢，就真实来讲的话，就说是就是说是导师的法身就是佛性。那么这个导师的法身是什么呢？就是一切万法的缘起真性，是这样。所以说当我们见到了自身的缘起真性的时候，就见佛了，这个就是真正的佛。见到有情世界、气世界，见到五蕴的本性的法性，它就是见佛。所以见缘起即见佛啊，须菩提尊者，佛陀从就是说三十三天降下来的时候呢，须菩提尊者想去迎接。后面想的话，就是说佛陀的一种这个色身，这样的话就说是不是那真实意，应该就是说是佛陀的法身是如何说。他就在山洞里面就是继续观缘起，没有去接佛。没去接佛的话，莲花色比丘尼啊，他就是第一个去见佛。他说佛陀啊，我第一个来接你。佛陀就说你不是第一个见我的人，第一个见我的人是须菩提。为什么呢？因为须菩提在山洞观缘起，他的观空性，他就见到了空性，见到了我。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很清楚的，就说明这个问题，就见缘起即见佛。真正的一种这个我们证悟空性，就是证悟的佛性，是这样的。所以要通过就我们修空性，就是在修见佛的因缘，修空性是修见佛的因缘。初地菩萨的时候呢，见到了佛的法身的一部分；成佛的时候呢，所有的一种法身完全现前，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真实的见缘起即见佛了。见缘起即见真实意，就见缘起即见实相，见实相即见佛。所以说我们真正的见佛成佛，就是见实相，证悟实相啊。除了这个佛这个觉悟之外，没有其他的觉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佛陀呢，显现的相好的佛陀，他只是一个引导者，通他的身体啊，然后给我们讲法。给我们讲什么法呢？最关键的法，最主要的核心的法。佛陀讲这么多，最核心的还是般若波罗蜜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见佛的最直接的因，其他的是间接因啊。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是这个也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学佛，如果我们要成佛啊，如果我们要见佛的话，那么我们就说必须要学习这样一种最根本的。但是最根本的也要除了根本的这个因缘之外，还有很多辅助的因缘，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说凡夫众生呢，最容易堕入两边啊，就觉得哇，这个空性这么重要，啥都不学了啊，供佛也不供了，然后就什么也不做了，或天天就学空性，天天按住空性就行了。这个不行。为什么？刚刚我们讲了，这个缘起性空它是不可分离的。只有当你世俗的缘起都够了，你才能够证悟这个圣意的缘起。因为这个证悟圣意的它也是一个缘起法，是这样的。证悟圣意它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如果这些因缘都具足了，你可以证悟缘起；如果这些因缘不具足，你也证悟不了缘起。为什么初地菩萨能够成为初地菩萨？因为让他证悟初地菩萨的因缘具足了。佛为什么能够成佛？因为让佛成佛的因缘具足了。这因缘是什么？这个因缘就是说，我们说是初地菩萨是一个无数劫修持福德智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是三无数劫修持福德智慧，所以说这些福德智慧都是因缘，这些因缘缺一不可。这样的，如果缺少一个，它就说是这个，就像这个，就像鸟的两个翅膀，缺一个它飞不起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这些就是说是当我们真实的了知空性的时候，它主要的，它还有次要的因缘呢，我们都要了知，都要去修。而且呢，就真正知道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再可以就是说，上堂课我们讲到了，莲师讲的一句话，是过见解见教虚空高嘛。就是业果教分析，所以说我们的见地啊，它可以比虚空还高，这个就是圣意地的见解，的确没什么任何执着的，没有任何所缘的。但是呢，取舍业果教分析，这个是世俗地当中 为什么要去这些果叫粉系？因为你只有这些因缘都具足了，你才可以证悟它的空性。这些因缘不具足就不行啊，不管是你没有发菩提心也好，还是说你没有认真取舍忏悔也好，这些因缘不具足都是不行的。所以只有把这个空性学好之后，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对因果，就世俗的缘起方面产生更加牢不可破的信心。如果这个空性学不好的话，我们对因果的这个认知它还是有缺陷的，还是有缺陷。它虽然就是可能很注意取舍，但是单单注意取舍是不够的啊，单单注意取舍成不了佛。但他很注意的就是说，佛告诉我这个要非常非常趋势，走路应该怎么走，乃至于可能如果佛陀有要求，比如说这一步和那一步之间啊，中间它隔了10公分，我们都可以训练到了一种分毫不差的状态，这么严格的趋势。但是这个成不了佛啊，这个成不了佛是这样。为什么呢？这种因果还不是真实的因果，它这个因果它只是因果的某一部分，还有因果它的空性，这也是它因果，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去做的话还是没办法的。所以它因果方式，因果方面它有它的显现，还有因果的本性，只是在它的显现上面取舍的话，它的本性方面没有具足的。如果你本性方面没了解的话，你取舍因果也是很笨拙的，有实质的，这个不是真实的一种相应因果之道，就是这样。因为因果本身是无自性的，所以说你如果只有它是有自性的实有的，那你说这个是因果的本性吗？根本不是，它只不过是它的一部分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就说啊，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缘起有很多缘起啊，世间当中的这些发明家、科学家，还有这些风水师，他们都是在缘起上面有所造诣的。但是呢，这个缘起不够，它只是缘起当中的一部分，它掌握了一部分的缘起规则，它就可以在它的某个领域当中有所成就。但这个就是所有的缘起吗？这个不是所有缘起，这个只是缘起的一部分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真实的这个所有的缘起非常细致的，从它的本性上面完全通达的，通达本性之后再反过来看它的显现的缘起的，那只有佛陀啊，只有佛陀知道，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对因果的取舍，对佛法的修行也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非常深入细致的通达了，从见解方面来讲了，最细微的应成见啊，中观见必须要通达。如果你通达了最细微的中观见，你才能够对显现法它的本性才能够知完完全全知道，是这样的。所以在世俗的修法当中，虽然世俗的修法当中有很多很多，就是对我们来讲还是没办法企及的很多缘起的规律，但是呢，佛陀在经典当中，还有祖师大德们在论点当中给我们规设了这些修法的一种窍诀，就在世俗缘起当中，我们不必要一个一个去学，现在来讲，但是呢，几个主要的核心的这些内容我们必须要知道，比如六度也好，还有其他的这样一种菩提心等等，这些我们必须要了知的，这些因缘必须要具足，而且把它修得非常的纯熟啊，这些修得非常纯熟很道量，它才能够引导我们的心去向于这样一种正悟，否则这些因缘不具足的话那是不行的啊，这样的。往生极乐世界也必须要往生极乐世界因缘具足，它不具足也不行，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正悟出地啊，正悟出地的因素必须要具足。而这些当中呢，就说世间的显现，就念佛也好，然后磕头也好，放生也好，这些因缘要具足，但是呢，圣义地的空性它的因缘也要具足，你才能够证悟出地，登圣地，是这样的。当然就往生极乐世界并没有要求你必须要圣义空性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要登圣地的话，这个是必须要，你到了极乐世界你要登悟啊，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你要登出地，还是要具足这个，只不过你到那去学啊，到极乐世界去学可能更从容一点，不用担心背书的问题了，不用担心讨论的问题了，不用担心讲考的问题了，这样的啊，这个那个时候你的智慧比较超生啊。但是呢，不管你怎么样，你还是要学的，仍然是要证悟这个空性才能登出地，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学，就是说学了之后呢，通过这个见解来摄持我们念佛、摄持我们修行啊，这个全都是需要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因缘如果不具足了都是不行的，具足之后呢就可以了。那么就是说，此非一切即无，那么真实的缘起性空呢？此非一切即无，不是说一切都不存在，这个叫缘起；一切都不存在，这个不叫缘起。我们说空嘛，空不就是啥都不没有嘛，啥都不存在嘛？我们说这个不叫缘起，啊，是缘起不是这样的。缘起的意思就是正在显现的时候无自性，而不是说完全不存在，这个叫什么无自性？这个叫无边啊，这个不叫一个什么无自性的观点。那么亦非自性成实有，那么也不是自性实有的。所以说，既不是显现有实，显现有自，显而有自性。也不是就是说是这个无而不显现， 只就是二者之间的一种这个，我们也不能说高度统一吧，反正就是说一体两面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显现法在显现的时候，正在有显现的时候，它的本体是空的，正在本体空的时候，它的显现就是非常明显。就是很多地方呢也用水月做比喻，水月这个比喻就是说水中月，水中月当这个就是说是水月正在显现的时候，没有月亮丝毫的本体的，正在它没有完全没有月亮本体的时候，这个水月明晃晃的显现，非常非常清楚，显得非常清楚，就是这样的。所以就像镜中的影像，当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呢，镜中的影像它有自信吗？它是我真正的我吗？没有。但是这个镜中的影像正在它没有丝毫本体的时候，正在没有丝毫自信的时候，那么清晰啊，一根一根的头发很细致的就在里面显得非常清楚。但是你的镜子必须要干净啊，要镜子脏脏的，你说怎么我的头发显不出来了，这个是不行的。所以如果是一个明镜的话，就是说它可以很清楚的显现，但是真的清楚的显现了，它有本体吗？丝毫本体都没有。它有没有黑色的？有没有白色的？有，很清楚，头发一根根的很清楚，但是它有本体吗？没有。真正没有本体的时候它不显现吗？它显现了这么清楚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就是现而无自性无而显现的一种，有很多比喻都可以了知。所以说就是说所谓的缘起不是说一切皆无有，不是说镜子里面啥都没有这个叫做空，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镜子上的显现的它就是实有的，也不是。所以它就是说现而空，现而无自性，正在显现的当下，没有把这个显现泯灭的时候，正在显的时候它是空的，没有本体的，正在完全没有本体的当下，没有舍弃这个空的时候，没有舍弃无自性的时候，它明晃晃明亮的就是很明清的显现，没有舍弃显现的时候完全没有本体，没有舍弃没有本体的时候它就是显现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真实的一种缘起空性，而不是说显的时候一定是实有的，空就啥都没有，这个不是缘起，这个那么简单的不可能是佛陀这么长苦行才证悟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是现而无自性，正在显的正在起作用的时候，它的本体没有丝毫本体，只不过我们就把镜中的影像拿过来放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正在听课的时候，这个没有本体的，我们听课这个就是一个镜子，正在显现这个镜影像的时候，它是无自性的。但真的无自性的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彼此啊，都可以听到声音，都可以思维，这些作用都是存在的，就是这样一种自性。所以说它是正在显的时候，正在显的当下它是无自性的，正在无自性没有舍弃无自性的时候它是显现的，不是说舍弃了无自性然后舍弃了空性之后它显现，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舍弃了显现之后它是空的，那两个都不对。所以就是说没有显现，没有舍弃显现的时候，正在显现的当下它无自性，正在无自性的当下它是显现的，就像水月，就像镜中影像啊，就是就像彩虹，就像梦境，就像这些法一样的，它正显的时候是无自性的，这个叫空性，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很善妙的。如果了知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会在一遍一遍的观修无自性的时候，就把我们无始以来的认为我们实有的，我们是存在的，把这些实质呢，就是通过我们一遍遍的观修，不断的敲打它，是吧？不断的俯视它，它慢慢慢慢它就变得没有力量了，是这样的。它以前我们空性没来之前，它很强劲，啊，它很强劲，但是很强劲是啊，只是属于那种这个啊三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的一种状态。是这样的，如果空性来了，它就慢慢就没有力量。所以说，为什么就上次说呢？有些就是说是学佛者，他就说啊、哎，学这个空性没有作用，学中观没有作用，这些都是理论，啊，好像没有啥作用，都是增加分别念。上次就是说呢，这个分别念是相应于空性的分别念，这个分别念是相应于真实意的分别念。越来就圆这样文字圆的越多，思维越多啊，观修的越多。我们的内心当中的空性的种子就越多，它对这种实有的冲击它就越来越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冲击的就是实质，不管它是用分别去冲击也好，还是什么冲击也好，反正我们要冲击它。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掌握到了一种方法了，我们要去冲击实质，就用一种分别去对峙另一种分别，对用无实有的分别去对峙实有的分别，这个是行之有效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种分别念啊。在所有分别念当中，一个是菩提心的分别念非常强劲有用，第二就是空性的分别念非常有用，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用无实有的分别念去冲击这个实有，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的关键。只有我们不断的去观修，行住坐卧，任何时候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想这一切都是空性的， 这些都是空性的，这些都是无私有的。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时候刚刚我们讲，这个时候你不要担心显现，它正在显现，你不用操心显现了，你就是观想这个显现当下就是空性的就够了啊。我们不断的去串习，不断的串习，慢慢慢慢你的实质你会发现，慢慢实质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弱，这个时候就开始离现前真实意啊，现前空性就越来越近了，无限接近，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一种空性缘起和空性不相违的这样一种道理。那么下面我们就看这个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是现前缘起空性的量。那么这个现前缘起空性的量是什么呢？不观待如空中花，故非不一而存在，本体若成彼成立，观待因缘则相比。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不观待呢，如空中花一样，就是不观待能够显现的法犹如空中喧哗，根本不会有。虚空当中怎么可能生喧哗呢？虚空当中没有因缘，没有生喧哗的因缘，所以说虚空当中是不会有喧哗的生长的。所以说就不观待的法也不可能存在的，就不观待如虚空花，就不观待因缘就可以成立的法没有，完全不存在，是这样的。故非不一而存在，所以说呢，一切万法不是不依靠因缘就可以独立存在的，不是不依靠因缘可以独自存在的，不观待因缘独自存在的法完全都不存在，没有的。所以故非不一而存在，本体若成彼成立，观待因缘则相抵。那么是如果说是本体若成彼成立什么呢？这个彼成立，那么如果说一切法的本体它自己的本性如果是真正存在的，就是说现而有自性啊，它是有自性的，它是有本体的。如果本体成立了彼成立，这个彼成立成立了什么？就成立不观待因缘，就可以成立不观待因缘。就本体若成彼成立，这个彼就是不观待因缘就可以成立，但观待因缘则相抵。那么如果这个法要观待因缘的话，则相抵，相抵就是相违，就相违和什么相违呢？就说是这个和万法实有就相违了。如果你说万法是实有的，如果你假如说你成立了万法的本体，万法的本体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可以成立它不观待因缘。那么如果说是观待的因缘，那么就没有实有，二者之间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任何法我们说到底有没有一个不观因缘，下面我们来讲根本找不到，是这样。所以此处呢，我们就是说如果不观待因缘的话，就是虚空喧哗一样，根本不可能显现的。所以说一切万法不可能不依显现，不依因缘而存在。那么就是说如果本体成立的话，如果有自性，这个法如果有自性，那就可以成立不观待因缘。如果观待因缘则矛盾，就和实有矛盾啊。大概这句宋词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再看返回到这个科判当中，科判当中说现前缘起空性的量。那么这里面这个宋词当中是如何体现这个量是什么呢？到底什么是缘起空性的量？缘起空性的量就是说是真实来讲的话，就是说现就是空，空就是现，现就是空，空就二者完全不矛盾。当我们在见解上面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那么就觉着见解的时候，它就已经量就有了。那么如果修行的时候呢，不需要再轮番了，不需要再轮番，因为我们现在凡夫人的分别念，我们首先缘显现的时候，这个是缘不到空性的，因为这个时候空性在我们这儿还是只是一个分别念。所以当我们在缘显现的时候，当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在空性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会浮现显现，缘不了显现。当我们在缘显现的时候，缘不了空，只有轮番来了之，现就是空，空就是现，对我们来讲是轮番的。但是真实的这个现前缘起空性的量的时候是什么？不需要再轮番，一个时间当中，一刹那当中就见到缘起空性，缘起性空，就现入空，空入现，这个它不需要再轮番了，就一刹那当中就可以见到，同时见到现就是空，空就是现，完全现的。它这个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这个已经不是分别念的缘了，它是无分别智，那个是无分别智在现前的，是这样的。所以无分别智现前之后呢，在入定位的时候呢，完完全全就见到了他们大离系，出定位的时候呢，不需要再去分析了，就看到显现法的时候就知道是空性的。就现空无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刚刚我们讲了那个跟丘比大师的一种窍诀呢，就有点类似于这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观察，就不轮番，大概不轮番，就是我们眼睛看到这个法，然后我的心去觉得它，这个是就是说比较相似的一个不轮番，但是还是其实还是轮番的，只不过我的眼神我是无分别的，我不需要去观察它，它反正就在这儿，但是我的第六意识可以去分析去观察，哦，这个法在显现的时候空性的， 有点近似于那种感觉，但是还不是，是这样的。还不是那种这个，因为这个是我们没有语言显现，只是演示无分别在看着这个显现，它的显现法在我们面前就是这无情的存在而已，无情存在。但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就可以语言这个正在显现的法，它的空性，它的本性空。所以任何一个法，当它正在我们演示面前显现的时候，都可以去分析，都可以观察，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空性的量呢，就是说是一刹那当中不需要轮番。就是说可以证悟这样一种这个现空无二的话，这个就是真正的空性的量。但是就是说现前缘起空性的，前面我们讲就大概两种，一个是从见解上面的，见解上面的话就是我们知道现而空，空而现不矛盾，的确是很合理的。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的见解你可以说是从抉择正定解方面可以说是已经有了。但是如果是修正呢，修正上面就是不需要再分轮番了，刹那当中就是在见现的同时就知道是空性的，证悟空性，现空无二，空而现，现而空，这个不需要轮番，这个就是一种境界就圆满了，是这样的。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科判呢，是佛说诸法自性为空性之理，分三，以诸法无有自性二，若有自性不可得涅槃三，如此之说无有合理之反驳。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诸法是没有自性的，没有本体的。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有本体呢，就如果他有自信呢，就得不到涅槃。第三个呢，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就是无法反驳的。那么第一个科判呢，是诸法无有自信，宋词当中讲，故说除非一元生毫厘之法亦非有，除非自信本为空，毫厘之法亦非有。那么这个宋词呢，也是讲到了，就是说一切万法故说除非一元生呢，就所以说呢，除了因缘而产生的法之外，不依靠因缘产生的毫厘之法都没有的。所以说就是决定周遍一切法，在我们凡夫人能够执着能够缘的能够现前的所有的一切万法都是因缘而生的，完全找不到一个不因缘而生的法，都是依靠因缘而产生。有些因缘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比较远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呢，反正就是说是没有一个法不是因缘而产生。我们所看到的，不管是我们的眼睛也好，还是我们所看到的三皓大地也好，还是我们脑海里面的所想的东西也好，全都是因缘而产生的。不依靠因缘产生的法什么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所有的法决定周遍因缘产生。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除非自性本为空，毫厘之法亦非有。除了就是说本性空性之外，所有的这个本性都不存在。所以说这个把两就是说两个的部分合起来，一切万法都是因缘而生，一切因缘而生的法都是空性的，都是无自性的，这个是决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因缘而生嘛，就是说一切万法它是依靠这个缘而产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就看了，不管是哪个地方，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外国，还是说哪个不管是在佛教兴盛的地方，还是说佛教不兴盛的地方，不管是在经常有很多人修空性的地方，还是很多人根本不修空性的地方，它都是一样的没有就说这个地方修空性的多，说这个地方的法都变得无自性的，都是因缘产生的，那个地方没有人去管这个空性，那个地方的法应该是实有的，没有这样。所以说只不过是认不认识你认识的就说你知道它，不认识它还是空性的，是这样。所以一切万法都是因缘而生，只要是因缘而生的法决定周遍无自性，因为它是因缘产生的缘故。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再通过下一个颂词来补充就可以知道了。总而言之呢，这个颂词当中所讲到的就是说一切万法决定周遍是因缘产生的，那么决定周遍因缘产生的法决定是空性的，只要是因缘和合产生的法决定是空性。那么就是说因缘和合的法不是空性的，没有，第一个不是因缘产生的法没有，第二个呢因缘产生的法不是空性的也没有，我们根本找不到，第一根本找不到一个不是因缘和合的法，完全找不到，不管是心法还是色法，还是就是太空里面的法，还是哪个地方的暗物质，反正就是说只不是因缘和合产生的法一个都没有。第二个呢，只要所有因缘和合的法不是空性的也没有，只要是因缘和合的绝对都是空性的，这个周遍决定的，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就这个是正面了，有时候我们讲完正面之后还需要反面再讲一下，因为就是说正面反面都讲得通都没有问题，那么这个论事就是决定就是合理的。所以下面我们讲第二，第二就对这个第一个有点补充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科判是若有自信不可得涅槃。那么如果有本体，如果有自信呢，就得不到涅槃。自信不可逆转故，万法若有少自信，屈入涅槃不应理然，一切戏论不可惜。那么这个宋词的意思呢，自信，所谓的自信呢，就是不可逆转啊，没办法逆转，没办法改变的，这个叫有自信。那么万法若有少自信，一切万法如果有稍许的自信的话，屈入涅槃不应理，那么就是说屈入涅槃得到涅槃是不合理的，一切戏论呢也不可以熄灭，不可能熄灭的。那么首先我们看呢，什么叫自信呢？什么叫自信？因为刚刚我们在讲的时候呢，一些万法因缘生，一些亿万生的法都是空性，无自信的啊，都是空性，无有自信。那么既然是无自信，那么什么法叫做有自信？什么是有自信的法？也就是什么是不需要观待因缘的法？什么是有自信不需要观待因缘的法呢？这地方讲的是不可逆转故啊，这个就不可逆转的法。被什么不可逆转呢？被因缘不可逆转的，是这样的，就是因缘改变不了它，因缘对它不起作用。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讲过，再讲过，这个很重要。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 一方面来讲呢，只要是因缘和合的法它都是无自性的，是这样的，所有的法都是因缘生，所有因缘生的法都是无自性。如果说它是有自性的，我们反过来再讲一下，如果这个法有自性，如果这个法有自性呢，就不需要观在因缘了，它自己的本体存在，它自己的本体存在根本不需要观在因缘。 你有因缘它也有，你没有因缘它还是有，所以说因缘的有无和对它的有无不起作用。你在旁边你自己玩因缘，你在旁边玩，你有你无，你自己玩耍，我自己是就是存在的，是这样的，就不能就不可能说哎因缘有了我就有了，因缘无了我就无了，它没有这样一种。有自信就是这样的。什么叫有自信？什么叫有本体？就什么叫实有啊？平常我们讲的有自信啊，实有啊，啊，然后就说是这个自信啊，啊，诚实啊，啊，都是一个意思，是这样。什么叫做有自信的法？什么叫有本体存在？本体存在，我们就平时讲无自性，对吗？无实有，没有本体，空性，这些都是一个正理的，都是一个意思的。然后它的对立面呢，就是说有自性，实有，不空，然后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堪能，这些都是。但是我们说所谓的自性是什么？有自性的法，就是不需要观察因缘的。我有我自己的本体，我有我自己的本体，我有我的性格，就是说你们再怎么说我不会有改变的。就世间人说有性格就是这样的。有自信的法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安住我自己的自信，就是说你的因缘有了和我没有关系，你有了因缘不会改变，你的因缘灭了我还是对我还是没有什么改变，是这样的，这个叫做有自信。但是呢，平常我们讲的这个法的本身的话，有因缘它就出现了，然后呢没有因缘呢它就隐没了，然后因缘改变呢它就改变了，啊，因缘一弱它就弱，因缘强它就强。就是平常我们讲的这个法，为什么它是无自性的？为什么一切万法是无自性的？因为很明显，这些法都要受因缘的支配，都要受因缘的支配。是这个产品生产出来，是它所有因缘集聚了；这个小孩诞生了，所有的因缘集聚了；所有的东西出现了，所有因缘集聚了。所以说，如果它的因缘不出现，这个产品这个东西是不会有的。这个因缘出现了，它就出现了，如果这个因缘改变了，它就改变了，是这样的。然后如果因缘它消失，它也消失；因缘强它就强，因缘弱它就弱。所以这个法的本身它完全是这样，所以因缘的有无而有无的，这个法叫无自性。为什么无自性？没有本体，没什么本体呢？我没有我自己的自信，因为我为什么没有自信？我是受因缘支配的，我做不了主的，我不自在，没有我做不了主，我做不了主就是有因缘我才有，没有因缘，因缘一灭我就跟着灭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因缘法，就像一个老年人很虚弱，老年人一个病人的双拐一样，像那拐杖一样，有拐杖他还可以站起来，拐杖一丢他就倒下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法。所以像这样的话，因万法就是这样，有因缘他就会立起来，他就有因缘一灭他就灭了。如果你是以这个因缘是，你这个因缘如果是地狱的因缘，它就是地狱的果；如果你的因缘是解脱道的因缘，它就是解脱果。所以解脱果的有无，它是看你的这个解脱道的这个因缘有无；大乘的道的有无，是看你有没有大乘因缘的有无；往生极乐西方极乐世界与否，也看你的因缘有无，全都是依靠因缘的。如果这个就是说因为依靠因缘缘故，它是无自性的。为什么无自性？因为它自己没办法做主的。我要观察因缘，有了因缘我才有，没有因缘我就没有， 所以这个自性哪里有自性呢？这个本体这个法是显现的，但这个法哪里有自性呢？没有本体的，完全没有本体的事情。就像就是说是什么，就像这个彩虹一样，就像这个电视节目一样，电视节目别人给你这些信号啊，别人给你信号，给你发射什么信号，你就要接受什么信号，就出现什么图像，别人那边你掐断，你这就没了。那你说我这个图像是实有的，那不是实有的。为什么不是？因为我跟随这个因缘的变化而变化，跟随因缘有而有，这个就说明它本身不实有。实有是什么？实有是有自性。所谓的实有的法就是有自性的，不空的法。实有的法有自性的，有自性的法就是根本不关的因缘。你电视在你掐你好了。是这样的，就我这照样放，就是我没有我不插电都要放，就是这样的。我就是什么的，就我这个电视那个屏幕没有，我还可以放，这个就是自性实有，就是这样的。我根本不需要关断你的因缘，你的因缘我就根本不缠你的，是这样。这个叫做实有，这个叫做就是个叫做有自性，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叫真正有自，为什么根本不用关断你的因缘的有无了？我就是存在的，我就哪里有这样的法？我们说是吧？根本没有。所以我们刚刚就决定前面那个颂词决定的。没有一个法不从因缘生的，说除了因缘法的话，毫厘之法也没有。然后就反过来讲，如果因缘产生的法完全没有自性，所以说什么叫有自性？我们就讲了，自性不可逆转，这叫有自性。我的自性是不改变的，我就是存在就存在了，根本和因缘无关系。这个法我们去找完全找不到。说既然你要观了因缘，你还说我是实有的，那就只是嘴硬而已，是吧？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已经关在因缘了，你已经有关在别人因缘，跟着别人因缘而变了，你还说我是有自性的，那根本就不是嘛，是这样。所以说这里面所谓的自性是什么？所谓的自性就是不可逆转，叫自性，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正面反面都要去正推反推，哎，推了几个轮来回之后，我们就知道，哦，的确什么叫空性，这个叫空性，什么叫缘起无自性，这个叫缘起无自性，缘起的缘故无自性，有自性就不缘起，就是这样。有自性就根本不需要观察缘起的，它我就是有本体的，我就有自性，哪里有？我们再反过来，第三轮哪里有这个法？你给我找一个不需要观察因缘的法。好，找到了我就说你有自性的，根本找不到，任何法都没有。说早就决定完了这个，所以这个根本没有找不到，没有什么能够破这个问题。这就是真实意，不是说有多么高明，他是他的一种，他的嘴巴多人说，也不是他的思维多么灵活，这个就是万法的本性，世事理啊，我们叫做世事理。万法的本性，跟随万法本性抉择出来的东西，你要推翻它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只是我们有没有精通，它本身没有丝毫破绽啊，是这样的。说这个这套拳啊，这个就说是没有破绽的，但是你学好没有啊，你会不会被别人找到破绽是你的事情，它这个理论是没有破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缘起性空，空性空缘起，所以为什么就敢放到就是说所有人的观察，这个是绝对不变的啊，这个是绝对终极的真理，这样的。如果通达这个，我们就可以消尽一切无明，没有什么其他可能性，绝对没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自性不可逆转故啊，就是说这个叫做自性，这个有自性实有本体存在，都是这些啊，就都是它，这里面所讲都是它。所以说平常我们讲的无实有无自性缘起性空缘起空性啊，就空性啊，这些全都是指的空性方面的法。所以只要因缘就这个缘起里啊，它就是这样的，非常好观察，反正就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反正是因缘和合的法就无自性的。如果你说有自性，那就不需要观察因缘，那你可找个不要观察因缘的，根本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完全找不到，自性不可逆转故，这个就只是我们跟随前面这个做一个解释。那么这个颂词里面放到这儿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有自性不得涅槃呢？自性不可逆转故，如果是有自性的是不可逆转的，万法若有少自性，一切的万法如果有少许的自性驱逐涅槃不应理了，就没办法驱逐涅槃了，没有解脱到。一些信人为什么呢？为什么驱逐涅槃不应理呢？佛没办法出于涅槃，阿罗汉也没办法驱逐涅槃，尤其是佛没办法驱逐涅槃。为什么？因为一切信论不可息的缘故，你要驱逐涅槃，你必须要把信论熄灭。但是你的信论就因为万法有自性，所以说信论没法熄灭，信论没法熄灭，所以说无法驱逐涅槃。没有解脱，没有佛，没有解脱到。那么为什么就说是万法实有就没有解脱呢？没有涅槃呢？因为就是说是万法，因为我们所抉择的万法自性是谁的万法自性？是我们的万法的自性。我们的这个身体是有自性的，是吧？我们的心是有自性的，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是烦恼是有自性的， 我们的烦恼障是有自性的，我们的所知障是有自性的，我们所有的这些都是，反正轮回众生呢，没有一个是没有一个是安功德的，全都是过患，所有的三界都是过患的，是这样的。那么所有的众生都是过患，充满了过，所有的轮回充满了过患，也就是说这一切的一切全都是不可逆转的，都不可改。烦恼障有自性啊，所知障有自性，好了，贪嗔痴有自性，这个业有自性啊，这个众生痛苦有自性，全都有自性的，全都有自性，就是说都不是因缘可以改变的。那都不是因缘改变的，那就是说是如果他是有自性的，那么性能就不可惜了。那你怎么样去熄灭烦恼？你说可以，我去修不净观，不净观是因缘吗？是，是因缘。那么你的因缘能够影响这个有自性的法吗？不能影响。那你再怎么修不净观，他的这个贪心还在这儿；你再怎么修慈悲观，他的嗔心还在这儿，是这样的。你再怎么去观察，就说修无我空性，他的烦恼障岿然不动。你没有办法修人我空性，修人我空性把人我执灭掉。你灭不掉人我执，烦恼障不会灭，烦恼障会被灭，那就是一直轮回，所以不会解脱道的，是这样的。所以不一切信任不可惜啊，一切信任不可惜，你如何获得涅槃呢？你这个凡夫众生就是凡夫众生，只有熄灭的细论呢，你才能获得涅槃，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有自信的话，就说明现在我们所有的法，我们对我的执着，我们内心当中的烦恼，尤其是烦恼中所知障，还有我们的贪嗔痴、傲慢、嫉妒，这些其实来讲呢，它都是就是因为它是无自信的，它的万法就是因为烦恼障它显现无自信，所知障现无自信，人我执现无自信，法我执现无自信，烦恼现无自信，业现无自信，轮回现无自信，它因缘才可以改变它。我们修它的一种因缘，我修它的对治。因缘具足的，哎，我可以就说是熄灭贪嗔痴；我因缘具足的，可以灭尽罪业，是吧？我因缘具足的，我可以灭尽人我执；人我执这个因缘具足，可以灭烦恼障；灭了烦恼障，可以获小乘解脱；灭所执障，可以成佛。就是因为这一切本体不存在，才可以有解脱道，才可以灭细论，才可以获涅槃。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实有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大家吃喝玩乐都可以去做。啊，反正就是这样了，反正你再做什么努力都没啥用了，就是这样，也别修道了，啊，也不要操心什么道德规范的，啥都不要，都是不可改的，是这样的。但是这一切呢，就是说是这个他无自性的，无自性他就关在因缘。你如果这样做，他这样发展；你那样做，那样发展。你如果按照轮回的因缘去做轮回，你如果按照解脱因缘去做解脱，哎，这个一切都是我们就有动力了，是这样。我们就是要积极努力的去改变，因为这一切本身无自性的缘故。是这样的，没有福报好说，没有福报可以改变，没有福报这个现象本身是可以改的。为什么？你去修曼札，你去集资进账，对吧？有罪业，有罪业这个也可以改，怎么改？你去修百字明，你去修忏悔，也可以改，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它无自性呢，这一切的好的没有的，我们都可以让它升起来，让它稳固，让它圆满；坏的有的，我们可以让它减弱，让它消失，是不是？轮回都可以让它消失嘛，佛都可以成嘛，那现在的一切全都可以改变的。都可以改变，是这样。所以关键就是我们要知道一切万法的本性。平时如果我们知道的本性是可改的，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做调整，力量非常大，力量非常大，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只是按照一些世间的一些就改过啊行善的方法想要改造自己的命运，在这一辈子当中非常困难。这个就是说一辈子的命运啊，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果法了，它是个果法。我们说命自我立，是啊，我们就说就把那个了凡四训搬出来啊，这个就是说是可以改的，这个可以改是绝对是可以改的，但是不是说那么随便就可以改的，它已经是果了，基本上是果位了。你说这个随随便便做一点就可以改，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它可以改，但是也不容易。但是呢，如果你要想改的话，你必须要相应它的本性。比如说你知道它是无自性的，你对这个无自性本身特别特别的，它的见解很深厚，并且非常的强劲，然后你再通过菩提心啊，通过这些来修持的改变的一种方式，那就是成功的几率非常大。如果你没有这些，你认为它是实有的，要去改它的就很困难。你心里当中没有把它，就是说知道它是幻化的，就很困难，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如果我们知道是无自性的，那他的勇气啊，他的这些这个心力啊，他都不一样，他就觉得绝对可以成就了，这个没有什么怀疑的。为什么？他就是无自性的。这个罪业再生怎么样嘛？再生他也是无自性的。如果真正我们对于这个现无自性缘起道理知道很非常非常的定解很深的，那就是说是绝对是可以改的，是这样。而且它是无自性的，它是虚幻的， 它就是一个迷幻象而已。没有福报也可以，没福报我就说是安住在这个空性当中，很快就可以圆满，这个就核心抓到了就可以。如果抓不到核心呢，也要不然你根本不知道道路，要不然知道道路你走得很慢，背很多东西在路上爬，是这样的啊。别人轻装上阵跑得很飞快，你在背着很重的东西在路上爬，为什么呢？你身上的一些实质压着你走不动。但别人就说是无自信的，他就说内心当中很多实质就放下了，他说要修起来就非常的迅速，而且很多的这些烦恼啊，很多就生起来的时候，他反观烦恼的本性，他不会就追着这个烦恼，哎，这个怎么办？这个实有的怎么？他不会，他就生起来之后，他就有刚刚我们讲，经常在训练缘起嘛，都在训练他的空性的。这次生起来之后，你有这个见解的时候，很快就化解掉了。这个就是说，化解这些东西最快的就是空性空正见。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如果没有，如果有自信，不得解脱，不得涅槃是决定的。但就是因为无自信，我们现在才发心修道，去改变这些缘起。改变轮回的缘起，所以这一切的就是说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讲，说这里面传递出来很多的信息啊，对我们的这个修行，对我们修道啊，尤其是确立这样一种这个空正见啊，它的一种这个价值很大，所以我们平常的话应该反复去看。第三个课本呢是如此之说无有合理之反驳，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案例呢，没有什么谁能够反驳，没有任何能够反驳。唯此佛以狮吼声于诸智者广众中速速阐释无自性，于此谁人能逾越啊？所以说呢，就跟随前面的正理呢，我们知道佛陀以狮吼，狮子吼的声音啊，狮子吼的声音的话就说是啊，第一个呢，狮子吼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可以就震慑邪见啊，是震慑邪见，是这样的。然后第二个特点呢是表示说法第一啊，这个叫狮子吼啊，佛陀的啊法音叫狮子吼。然后呢，就是说像狮子的吼声一样，那么第一个呢，它可以震慑群兽嘛，啊，其他的这个野兽听到了狮子吼之后呢，它都非常害怕。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最尊尊贵，显得它很尊贵的意思。所以佛陀的讲法叫狮子吼呢，第一个呢就摧服邪见，所有的邪说、偏执见都可以摧越、摧服。然后第二个呢，就表示这个最为超胜，佛陀的这种说法是最为第一的这种自信。所以佛陀以狮子吼于诸智者广众中啊，佛陀讲解这个无自性。你就像我们上堂课讲的，他绝对不是说找一群没有智慧的人把房子关起来，然后大家我们讲这个是无自性的啊，千万不要传出去啊，传出去的话把别人招来了我们就惨了，就是这样的。不是说这样一种没有底气的讲这些空性，他是在像这些有智慧的梵天啊、第四天啊，很多天人，天人的智慧很敏锐的，是这样的，他福德也大。然后很多就说是六师外道也好，很多这些精通所有学问的他的弟子，很多精通婆罗门学问，精通很多学问的这个一切智者面前宣讲，还有很多大菩萨面前宣讲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是啊这个缘起空性。所以说这个于诸智者广众中，它也是这个狮子吼的特点。狮子吼的特点就是无所畏惧，有什么畏惧的，有什么怕的，就真理它就完全现证的。他讲这个也不怕，丝毫不害怕，就是说别人站起来反驳哦，说佛陀这个不是，他应该是有过失的，然后佛陀一语塞了就回答不出来了。这个不会的。所以他就说第一个就是说智者当中讲，广众智者广众当中讲无有畏惧，是叫宣讲缘起虚空，因为他完全已经现证了这个本性的缘故。速速阐释无自性，而且就在很多的一种经典当中呢，速速的阐释万法无自性的道理。其实无自性的道理也是 佛法核心啊，佛法的核心从小乘就开始有了。只不过小乘的无自性和大乘的无自性呢，他就说是讲解的侧面啊，它的一种范围啊，有广有狭而已，是这样，有深有浅。它其实呢，就是说也都讲无自性。于此虽然能逾越，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宣讲缘起虚空之道，谁能够超越佛陀呢？啊，没有人能够超越佛陀，因为佛陀是遍智，完全了知了万法的本性。宣讲这样的道理，也没人能够反驳，是这样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就确定啊佛陀的一种导师的信心，然后确定对佛法一种坚定不移的一种修行的决心。啊，了知这个最深奥的教法之后呢，对我们升起一个非常那种有质量的信心啊，它是作用非常大，是这样的。随着我们的信心，它也是分很多层次，我们的质量呢，这个信心的质量也是在不断的完善之中，是这样的。所以以前的信心呢，可能就是说听到了就有一些清净心啊，或者听到了一些功德之后呢，升起信心的。但是这个是信心是摇摆不定的，因为还有很多可变的因素，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呢，如果对这个缘起空性产生了信心之后呢，这个是不会再。不会再就退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宗大师也是讲，他说即便是就是说一千尊佛在我面前说万法不是有自信，不是无自信的，我都不会变，不会有改变，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当我们学习这个无自性，学完很多事情，学完了之后就真正确定，就没有这个无自性啊，空性，现在无自性，对吧？空性呢、啊，这个的的确确是没有办法反驳的，而且就是它和我们的解脱道、解脱与佛息息相关，它和我们的执着和我们流转的一种这个因缘息息相关。所以说，因为没有空性，没有知道缘起流转的，知道了缘起呢，就会啊，就是说就会这个从这样一种流转当中的截流，也获得这个真正的成就。所以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呢，这个是没有人能够逾越的，没有反驳的，没有合理的反驳。当然，为什么叫没有合理的反驳呢？有很多人呢信口开河啊，然后这个方面反驳的多得很，就是说是没有什么根据的说，啊，这个不是空性的、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或者有的时候通过权威啊，通过这个权力来压迫这些啊佛弟子，说是万法有自性。除了这些之外，其实呢就是说没有真的反驳合理性。就像摩婆什么切在《中观专论注释》当中讲到这些。就是讲到这些空性啊，讲到这些就是说是这个离多因啊，讲到这些二谛圆融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很自信。他说我说这个道理，除非是遇到了棍棒的委员啊，是这样的。如果除非遇到棍棒委员，否则的话，这个是任何人没办法撼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如果你用棍棒来打我，有可能我改口，是这样的，没办法。但如果不是遇到这个因缘的话，这个是绝对不可能有改变的，就这个真理是不可能改变的，这是那么确定的一种。啊，就说是一种这个定解，所以像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也需要有这样一种定解，是这样的。第三呢，虽无自性，也以缘起力可起作用啊。分二，以缘起与空性圆融无为。二，缘起空性是无上圣说。那么就虽然无自性呢，但是缘起力呢还是可以起作用的。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是缘起与自性圆融无为。孙子当中讲的自性好啊，好许亦无有，给予依此而生此。一切安立合理性圆融无为无为何须说那么这个自性好许亦无有给予依此而生此，因为这里面都是讲到了缘起性空和空性，性空缘起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就是讲到这个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自性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自性好许亦无有，就是说一切万法的本性啊，就刚刚讲的这个自性一点点都不存在，完全丝毫也没有。不是说是不是某一部分的法是无自性的，然后呢有一部分法是有自性的，没有，任何一个法没有丝毫自性。然后给予依此而生此，那么这个是圣意当中呢，就是自性好许有没有。然后在明地当中呢，就是说依此而生此，依此而生此的就是依靠因缘而产生国法，这个就是世俗的缘起。那么一切安立合理性，就是说是这个圣意当中空性明缘当中显现，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缘起性空，性空缘起。那么一切的安立都是合理的，圆融无为。那什么谁和谁圆融呢？空性和这个显现，缘起和这个空性都是圆融的，就是说完全没有自性的同时可以因缘而产生，因缘而产生的同时本体无自性。说这个圆融无为何须说呢？就是说这个的确是缘起和空性没有丝毫的矛盾。所以当我们再在学这些教言的时候，我们慢慢慢慢我们的思想就会扭转就知道的确是没有什么违，没有什么相违的它就是这样一个一万法本性，就是讲没什么相违的。说这个自性丝毫一无有啊，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要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说在抉择生意的时候，如果有本性，如果在生意当中这个法或者是生意当中也好，或者在这个万法的显现，这个万法如果是有一点点本性，它都无法缘起，都生不起来，这个万法生不起来的，是这样的。所以只有它彻底的空性丝毫没有本性，它才可以缘起。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分析一下这个原因。假如说这个万法的本性是实有的，不是空性的比如像世间人认为的，或者是一些外道人认为，他就是说这个法的显现，它这个法的这个显现的本体不是空性的，它是实有的。如果这个法的本性是实有的，那么这个实有的法在生命当中，实有的法它是不变化的，它不变，它不会改变的。如果它的法的本性可以改变不能改变，它就是已经定性的，它已经实有不变了，它怎么可以被因缘转变呢？其他的因素根本影响不了它，是这样。比如说我这个种子的本性是实有的，我把它埋在土里面，因为它的本性实有的缘故，那你的阳光啊、水土啊、温度啊、湿度啊，怎么可以破坏这个种子让它生苗芽呢？破坏不了。为什么？它的种子的本性实有的缘故，这个种子的本性实有，它根本不可能转变，它不可能转变，不可能生出苗芽来， 它本性实有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不可能有。所以说如果认为万法实有，不可能缘起。他这个世俗的安利和圣意的安利啊，他就说他有关联。圣意的安利越就近，世俗的安利越合理。圣意的安利越不就近，世俗的安利漏洞越大啊。他就是这个，一定是这个规律。为什么中观中逮谁破谁，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就一定可以破掉？因为你的圣意地里面它程序实有，只要你在圣意上程序实有，你的世俗地一定是有问题的，不可能安利一个合理的说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中观自学派，我们说中观派当中一乘派是最殊胜的。中观自学派它分二地啊，就加圣意简别，他就说在圣意当中，在这个觉知圣意地的时候呢，有二地的承认，就是说在圣意地当中是单空的，这个单空呢是分二地承认的。中观中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万法的本性是空的，是真正的一种单空的，那么这个单空就是有自性的单空。如果你的单空不可改变，那么怎么可以舍弃这个单空的状态，舍弃这个空腹的状态然后缘起呢？如果你是你的本性如果决定是空的，那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就是在自学派当中，它还分了二地之后程序，圣意当中是单空，有单空的承认的，有单空的存在，因此嘛，看起来你这个就是圣意程序了。圣意程序就是你这个单空的状态在圣意当中是一定是实有的。如果是这个法的本性，这个种子的本性，它的真正的本性啊，圣意的本性，它是空的，而且这个空是实有的。你怎么样把这个实有的状态舍弃掉，然后你变成种子，变成苗芽，根本不可能，完全不可能转变这个已经定性的啊，这个空啊，就空无。这个空腹它已经定性了，是不可以改变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说是你的圣意地没有觉知了离系空，哪怕是只是你的圣意地是个单空，都没法缘起世俗地，根本安立不了世俗地，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按照这个唯识宗的观点来讲也是这样，唯识宗的观点呢，它是按照圣意当中安立一个实有的阿赖耶识，这样的。那么如果是实有的阿赖耶识作为一个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本性，它是不改变的，是这样。如果它不改变的话，它是实有的，那么就一个实有的法上面和无实法无法起作用的。这方面它的一种这个无实有的一些一他起啊，它是依靠这个阿赖耶识作为基础，然后才开始就是说显现。但是如果它是实有的话，那么好了，你的种子是吧，你的种子啊就储存在阿赖耶识当中，阿赖耶识的实有的不可改变了，永远封存啊，你没有什么可以就是说是什么呢，没有什么可以起作用的种子可以安立的，是这样的，没办法。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他圣意是实有的，有实有的心识，他也无法缘起了。如果是小乘的这些啊，小乘的这些无分微尘啊，无分刹那，他如果呈现这样一种这个自性呢，也一样的。如果这些实有的，你永远组成不了出大的法，世俗力都安立不了。所以说就中观中在观察的时候呢，给一乘派发了三大胎过，是这样的。这个三大胎过是跑不掉的，肯定有的啊，也是基于他就是说世俗圣意当中空性不彻底，说迷恋当中问题一大堆。然后呢，就是说是当然这个三大胎过呢，只是应承派才能给他发，自学派自身和他下面的人都意识不到这个是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是呢，应承派的高度一看的时候，因为他的圣意地程序不究竟，他程序有一个在究竟圣意当中程序一个二地，所以这样的这个案例发上来的时候，他的过失就很大，没办法避免了。所以说应承派也给这样一种唯识宗也发很多这个太过，是这样，或者自证，自证如果是实有的如何如何，那就没办法了之了，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然后给小乘派也发很多过失。所以说就是说在观察的时候，如果说圣意地在觉着圣意地的时候有承认，哪怕就像应承派一样，自学派一样，自学派他的执着非常细了，他只是有二地的承认而已，但是就这么一点点的承认，他的整个二地都失坏了，圣意地不是圣意地，世俗地安立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看起来是很小的问题，但是真正按照究竟观点来看，它就很大的问题，它完全安立不了了，是整个二地会失坏的一种观点。但是呢，如果按照这个应承派的观点，就是咱们这里面所讲的一样，自性是毫许也没有，完全没有本体啊，就是说在圣意当中显现的本体也没有，就是实有的本体也没有，空性的本体也没有，就空性也是空性的，是这样的。在圣意当中完全远离丝毫的细论，没有丝毫的本体，这个时候才可以缘起一缘而生。为什么？因为它的本性没有受到任何的局限，没有任何的一种确定的东西，没有确定为有，是吧？也没有确定为无，也没有确定是什么样一种，这个都没有确定。它的本体完全是离系的，在这个完全离系当中，诸法才一缘而起了。 这个因缘才依靠这样完全无自性，一点自性都没有，它才可以缘起。所以说这个缘起来必须是完全无自性当中才可以缘起的。所以说我们就这个方面，就是说通过完全无自性安立的缘起，安立的世俗谛才是合理的。它完全就是说只没有丝毫的一种本体，它才可以依缘，每一个法丝毫不错乱，它就是如是如是的显现一切的善恶啊，显现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解脱轮回的道。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圣言当中有一点本性安立，它都无法缘起的。所以说只有在就是说只有在因缘法的观点当中安立圣言地，它这个圣言地最究竟世俗地才是合理的。否则的话我们很多都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破的时候，中观宗在破唯识啊，破这样一种这个破这些秩序派啊，还有破这些其他的这些小乘的时候，外道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说没有真的上的空性在破，都是在破它的一个显现法。你这个因果是怎么样不合理的，你那个因果是不合理的，它其实也是有这个考虑的。就是说你如果你程序圣意实有，或者有一点自信，它的因果绝对没办法安立合理的，都有漏洞，要换这个漏洞和那个洞。他就把他的观点一正八经把所有的观点汇集相违，他又都是矛盾的啊，没办法安立合理的观点。所以只有完全无自信的世俗谛当中如梦如幻。因为什么？因为圣意谛和圣意世俗谛之间，世俗圣意之间，就是说这个圣意谛是世俗谛的自信啊。所以这个世俗谛凭着它显现的时候，它完全它的本性通体没有丝毫的本体，所以它的这个显现法才是完全的如梦如幻。如果它的本体有一点本体，那它怎么叫做全部就说是这个完完全全如梦如幻的？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法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自信，就是说这个我们在抉择话筒的时候，抉择花的时候，说这个圣意谛就是它的完全的本性，是花的完全的自信，方方面面的自信，它的本性是如幻安立的。如果它的本性丝毫有无是非全部远离了，它这个显现，它这个世俗谛才是真实的世俗谛。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世俗就是圣意。为什么叫世俗就是圣意？因为我在圆这个世俗法的时候，世俗法上面的有边没有，是吧？无边破掉没有，亦有亦无边没有，非有非无边没有。好了，当我们把这个四边破完之后，我们说这个世俗谛，这个显现法就已经是圣意谛了。圣意谛是什么？圣意谛不就是离四边的吗？就离系的吗？所以当我们就是说把这个圆这个话筒，圆这个显现法的这种四边完全的破完之后，世俗谛就是圣意谛，就是圣意谛，它已经是圣意谛了，它已经离系了吗？不是，是吧？我们就可以说世俗就是圣意了，显就是空了，空就是显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去操心世俗谛的问题，它本身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所以说这一切万法的本性它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当我们破完之后，我们就还原了这个世俗谛世俗法本身的状态。世俗法的本身的状态，你证悟不证悟，它就是这样的，是怎么样的，就是远离四边的，就是这样的，完全没有自信的法。所以就在没有自信的同时，它就显现了，真的显现同时就完全离系，完全离系，所以完全没有丝毫的矛盾，没有完全矛盾，完全圆圆融融的一个法的自信，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圆世俗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那么这个时候世俗谛还是障碍吗？这个世俗谛还是不是障碍？是不是障碍看你对它的看法是怎么样的。谁在障碍你？是你自己的分别念在障碍你。世俗谛本身不会障碍你的。为什么？世俗谛它本身自始至终它就是离系的，对不对？它本来就是离系的，谁障碍你了？就除非你认为它是实有的时候，你对它生贪心的时候，它才是一个所谓的障碍。实际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一切法它就是这样，不管你怎么它就是这样如实存在的。所以说当我们了知了空性之后，了知了世俗就是圣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没有距离了，世俗第二圣意没有距离了，世俗就是圣意，这个叫一位，这个叫双运，是吧？哪里还有差别吗？哪里还有两个法？没有，世俗法它就是本性离四边，它就是离系了。所以这个时候当你升起分别念的时候，你还怕什么？当你生烦恼的时候，你还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它就是离系的，你就把这个觉知好了之后，它升起一个你就按住它的本性，升起一个又按住的本性就行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不会像以前那么恐怖。为什么恐怖？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很多恐怖源于无知嘛。这个房间黑洞洞，为什么黑洞洞？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有怪物吗？还是有什么一条蛇吗？还是什么？如果你知道里面什么，你好什么好怕的？没什么怕的，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怕这些分别念啊，怕这些轮回啊？就是我们不知道它本性是什么，但我们知道了之后就没什么怕的。 尤其是我们修行人来讲，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见解很高的时候他的修行会很好，他就是觉知到这样一种高度了，他就没有什么可以执着的。有什么执着的？他本身就是离识别的心轮，离识别的圣因地，他显现的时候就是圣因地，所以这个再觉知一下就到了大圆满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就到了一种很高的层次了。说的确就是这样的，莫不莫确就是讲究竟来讲，就是大中观啊、大手印啊、大圆满它就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再觉知，就是觉知到上次讲的这种信息解脱里面的很多窍诀都会出来，是这样的。但这里面我们就是讲的这些万法就是这样，反正就显现的同时没有丝毫息了，什么都不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讲的，就是说显现它就是显现。有一个大德，我以前看过他的教言，他就显就是显，空就是空，好，是这样的。为什么显就是显？显现显现就是显现，没有剩什么任何东西，也不用跟他加什么有，也不要加无，也不要加空，也不要说他就是现就是空的，他就是显，他就是他的本质，他就是他自己，就是空就是空，空就是单纯的空，也不要说他是什么样的空，反正就是你不要加给他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说讲到最后的时候，就显现就是显现了，空性就是空性了，显就是显，空就是空了。平时我们就显就是空，空就是显，我们可以说显就是显，空就是空。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显现它就是空性嘛，显现的就是他自己，他自己是什么？显现把他自己就是离系的，他除了他自己的这个离系的状态之外，什么都不是他的，除了我们跟他加上去。但是我们加上去真的加得上去吗？当然加不上去，我们自己会加上去的，但是真的没加上去，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就像我们隔着玻璃贴着，隔着一道玻璃门，我外面有一个人，有一个东西，我们贴标签，哎，我这个把这个东西贴上去了，真的贴上去了吗？没有，你只是贴到玻璃门上了，贴到你的玻璃门，他的外面的这个东西还是他自己，没有贴到任何东西，是这样的。你接下来你把标签接下来了，接下来之后你就觉得是怎么样，还是他，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这些万法的显现，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执着，它永远不变的。所以显现就是显现，空性就是空性，它没有什么任何的细论，空性也是离识别的，显现还是离识别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现就是空嘛，显现就是空，这个空的意思就是讲它本身就是自己，它没有丝毫的分别念，没有丝毫的执着，没有丝毫的概念，它就这个叫空。说现就是空，空就是现，它没有两个东西，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万法的自性，缘即空性啊，圆融无为啊，就是它完完全就是圆融的。所以一切案例合理性，圆融无为，何须说？他没有什么说的啊，完完全就是这样一种自信。这样的，下面讲第二个问题的是缘起空性是无上善说。那么这个缘起空性呢，就是无上善说的。未凭缘起之理由，绝不依于边子见啊。此善说即护主宁，至高无上妙语音。那么就说所谓的什么呢？佛为啊，有未凭缘起之理由。那么就是佛陀说呢，依靠这个缘起的理由，绝不会依于边子见。那么如果有了这个缘起，依靠这个缘起的根据觉得之后，我们还会不会执着边子见呢？什么叫边子见？边子见叫长断见，叫边子见，有无见啊，认为只有执无的见叫边子见啊，或者就是长见和断见，这叫边子见。那么如果依凭缘起的理由的话，绝对不会依靠边子见，任何边子见都没有，有边绝对不会有，无边绝对不会有，长断不会，长边不会有，断边不会有，永远不会落入长断有无当中，是这样。因为它缘起这个空性，它是觉知了万法的真实意，它就是万法实相，万法实相到哪有什么长断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打破长断？就依靠缘起。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个缘起故性空，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知道缘起的本性是空性的，打破对显现的执着。空性故缘起呢，要打破对空性的执着，这个也可以，这个也是可以。当然我们也可以刚刚讲的万法的本性它就是这样离系的，万法的本性离系当中哪里有长断，是吧？没有，就是长断是我们自己的一种不认知，我们对不认知它的本性之后，我们自以为是的一种观念，这个不是它本身的。它这个万法的本身，不管你再怎么执着，它还是这样的。就我们的烦恼你再怎么猛烈，它还是这样的。哪怕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话，即便我们的实执，我们非常强劲的实执，这个实质本身它还是离识别的，就是实质本身我们都这么执着了，这么严重了，但实质本身还是离识别的，这个就是个讽刺，这样的。但这个讽刺对我们来讲很有意义，就是我们执着了实质的东西，它本身还是没有实质的。就哪一个东西是实质的呢？没有任何东西是实质，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绝不依于边子见，边子见是不会有了。而这个缘起的理由呢， 缘起的理由呢，就是说从小乘，但是外就是说世间呢，还有这些外道，它也有一部分的缘起，但是它就使用缘起啊。刚刚我们讲一科学家、发明家等等，它是在用一些缘起，但是是不是了知的缘起性空呢？这个没有。但是从小乘开始就有了，可以有缘起性空，它只不过它的层次不一样。层次不一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它依靠他们，就说是从低到高的不同的层次的缘起，他们所打破的边际线也不一样。比如小乘，它有没有缘起？可能大家有关心小乘，小乘当然有缘起。小乘不证悟缘起性空，他没办法证悟人无我空性，他没办法证悟这个没办法证悟阿罗汉果。那么他证悟了什么缘起性空呢？就是说这个五蕴，粗大的五蕴依缘而生，他是无自性的，他假立的。所以说他保留是什么？他保留的是这个无分微尘、无分刹那，这个保留了。但是呢，粗大的这一部分缘起性空，他是要证悟的。而且因为就是说这个我嘛，人我，他是依靠。人我它是依靠这个粗大五蕴的实质，而粗大五蕴呢，它是很多很多法组成的蕴嘛，蕴就是集聚的意思，无常集聚的意思。所以它依靠这个就可以知道哦，这个所谓的这个粗大的人粗大的肉身和粗大的心识不存在，然后没有人我，哎，它这部分的缘起证悟了，这部分的缘证悟之后，它就边际见，它也要打破一部分边际见，最粗大的长短见它会打破，最粗大的长短见啊。他证悟这部分缘起，最粗大的长短就会打破，所以说他会有缘起性空的证悟，他也有人我空性，他也有解脱道，他也打破了边际见。然后就是说唯识中他也有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一他起性。一他起性其实就是说他在觉知的时候呢，就是说通过一他起性呢，他就知道了一切这些法的是依缘而生的嘛，依缘而生。所以说他的这个遍及所知性，这个实有的法是没有的。不是缘起的，就是真实常有的实有的法身，从就是说遍及所知性那部分来讲是没有的。但缘就依他起这部分呢，它是抉择为依他而起嘛，所以它是这个缘起性空的。这部分的缘起性空它也有，所以说呢中等方面的一种长短见它也会打破。它也会打破，但是它是根本的，当然就是这个阿赖耶识还没有抉择空性。刚刚我们从上面那个颂词当中，我不是从他们没有完全证悟缘起空性层面讲的。没有完全证悟，就说明他还是证悟一部分。那么这个颂词我们就说他证悟了哪一部分缘起性空呢？唯识中他也对于这个一他起部分，他的一种一缘而生这部分他是有的，这样的。然后次序派呢，当然可以绝对是从世俗有生亦无，世俗有生亦无这个方面呢，他就说是分了二谛，抉择了一种这个缘起性空，所以他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比较细的、比较细的长短见他会打破，但最细的这个没有打破。最细的分二谛的一个最细的长短见还有，所以因为就是他没有完全抉择到最细微的一种生意地当中，没有抉择到最细微的空性，所以他明艳地案例的时候，他的长短见他就说是这个边际见方面啊，他还是保留了一些。说部分他们见中观庄论注释当中也讲了很多种长短见，最粗大的外道的一些长短见顺势外道的断见啊，然后就是说是这些，还有这些就是说这个数人外道的长见呢，最粗大的。还有一些就是说小乘，所以小乘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在这个无分刹那、无分微识、无分刹那、无分微尘上面的这些刹那生灭的这些长短见呐、还有唯识中当中的一些长短见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秩序派当中的一些很细的长短见啊，就都有。反正就是说你的觉得生意地的一种观点越深入，长短见就越细，乃至于就是说因成派的观点觉得到位之后。所有的粗粗细细的所有的长短见，所有的边际见完全消尽，没有一点点的长短见可以安立。所以这个方面呢，依靠缘起的理由，就是说内道宗派它都有缘起，都有性空，都要打破一部分的长短见，是这样的。乃至于到了这个应成派，中观应成派，他就说最圆满的一种缘起性空抉择完之后呢，它是最细微的长短见边际见会消亡。所以希望的这个消亡之后，通过这样正见修行之后，他也可以直接的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初地以上菩萨的果位。此善说即护主宁。那么这个善说呢这样一种善说啊，就是护主啊，这样一种这个善说呢，就是说缘起性空，空性缘起的这个善说，就是护主释迦牟尼佛宁至高无上妙语音。什么叫至高无上妙语音？这个音字如何理解呢？这个音呢就是理由就是根据的意思就是根据。那么就是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佛陀他的一种妙语是至高无上的，我们说这个佛陀的妙语是至高无上的，那为什么说佛陀的这个 妙语是至高无上的呢？因为佛陀讲了缘起的缘故， 所以说我们说平缘起的理由绝不依于边子见此善说，这个善说啊，缘起性空，就是说宣讲的缘起性空，这个善说就可以作为安立佛陀的语言是至高无上的妙语的根据。我们说佛陀的妙语是至高无上，为什么？为什么说我们就说是这个佛陀妙语至高无上？小孩子也说我爸爸是最厉害的，我爸爸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谁都打不过他。当然有根据吗？啊，他就真的来讲，小孩子没啥根据。但就是咱们这儿说佛陀的妙语是这个至高无上的，有没有根据呢？啊，这个根据非常显著，非常明显，而且是无可挑剔的啊，没办法推翻的根据。什么根据呢？就是说宣讲缘起，缘起的宣讲缘起的一种这个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这种啊，这个善妙的一种正理，就是说依靠缘起的理由啊，依靠这样宣讲的缘起的理由呢，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这个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一种妙语，就安立为至高无上。世间的学说也好，外道的这些修道也好，所有的这些修道呢，都没有办法和佛陀的一种妙语相比，只有佛陀这个妙语是属于至高无上的妙语。所以说呢，它的根据因就是这个根据，以什么样的做，以什么为因呢？啊，就是说这个善说，此善说即护主您至高无上妙语因。哎，这个善说就是因，就是安立护主是至高无，护主的语言是至高无上啊妙语的这个因啊，这个根据这个理由。从这个方面就可以安立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咱们这里面讲到的这个缘起空性是无上善说啊，的的确确呢，咱们在学习这个学习这样一种缘起证方面，非常感激钟大师，钟高巴大师，一方面也很感恩大恩上师这样翻译给我们传讲。就说以前虽然也学过讲过一次，但是呢这次再学再讲的时候呢进一步的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性，佛的佛法的殊胜性，还有就是说对于缘起性空正道这方面呢，也进一步的有一部分的认知，是这样的。很多道友呢也是很有善根，在学习过程当中呢，逐渐的把自己的很多的实质呢就打破，然后呢对于这样一种缘起性空呢进一步的引申的殊胜的正见啊，殊胜的见解，这个是在我们整个轮回当中啊，整个学习佛法过程当中绝对可以称之为里程碑，绝对可以称之为大转折点的一个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真正的知道了这种精华佛法教精华当中的缘起空性，缘起性空，像刚刚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能够知道这一切万法的本性就在这，就在我们天天走来走去，就在我们每天是这样生活啊工作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个本性没有离开过我们，就是等你去发现而已啊，就等你去发现，它没有说是什么要很辛苦的去怎么样去打一百年的工，然后攒钱之后怎么怎么样，没有，你就坐在位置上就可以了，你就可以观察了，你走路就可以观察了，像这样你吃饭就可以观察了，乃至于上卫生间都可以观察了，什么都可以观察，这样一种自信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见解一定一旦在我们的相遇当中一旦树立起来之后呢，那是无价的如意之宝啊，非常非常。而且这个这种东西不是说得到之后观察到之后它只是得到一个暂时的利益，是吧，不是一个暂时的利益，它是个究竟的利益，彻底颠覆轮回的，对我们来讲就完全觉着真实意的这样一种最殊胜的一种最圆满的一种这个阐释。说佛陀对我们的恩德真的非常大，像这个传承上师对我们的恩德非常之大，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如果没有他们讲了，我们谁能够懂这些，没有人能够想得到，怀疑差了怀疑都没有，这么多人在用缘起啊，这么多人在就说是在这个缘起当中不断的转身，不断的在轮回，不断的痛苦，不断的哭，不断的笑，谁怀疑过，谁发现过，谁修行过，没有。即便是很多人想修行的人，他都是南辕北辙，不但就是说是没有修持这个真实的解脱的因的缘起，反而就加重他的实质，这哪是解脱道呢？根本不是解脱道，是这样。所以说这里面所讲到这些呢，就是真正来讲非常重要，有福报的人可以遇得到，可以学可以去这个抉择，也可以每天思维。所以这里面其实讲的缘起因，一方面就是在讲不是很复杂的啊，不是很复杂，它也是相对来讲，刚刚我们讲的这些正面反面的这些不断的这种几个回合下来，基本上就可以确定，那就是无自性啊，就是无私有啊。所以平常我们讲的空性，它就是讲这个。所以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在想，佛陀很善巧很慈悲啊，他在讲这个万法本性的时候，他用很多不同的名词，有的是用空性，有的是用无私有，有的是用无自性，有的是用离系，有的是用无本体等等，有的用实相，有的是用如来藏， 有的是用离析啊，有反正用很多。那么因为这些很多时候呢，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对词句的解读也不一样，相应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如果给他讲空性呢，他就一下子就想的就是这个空荡荡的，啥都没有的，没有希望的一种状态。但是你给他换一个词句，你跟他说无实有，无实有好理解，就这样的。无实有的就是说他的法不是没有的，这个法是有是有，但是没有实有，它是无实有，它是假立的，哎，这个就容易理解了啊。无自信，那么什么叫自信？没有自信，不是它没有显现，而是说它没有实有自信。所以有的时候换一个词句呢，我们就容易也找到一个切入点，找到一个突破口。然后你进去之后呢，又发现哦，这个就是空性，空性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是空性，有的时候就是离系，有的时候就无实有、无自信，反正就是它很多词句表达都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是很多人他对于这个词句的一种语境，他对这样一种使用他有了习惯性的不一样，所以说还和我们的根基和我们接触到了一些接触到了一种知识，还有我们遗传下来的这些，也许前世是不是哪个词句对我们比较有触动啊，串起的多一点啊，这个是从这儿啊作为突破口。所以说佛陀给我们很多很多入门的钥匙，哪个钥匙都可以打开一个门。所以说有的时候通过无自信、无私有，所以有的时候无私有比较容易理解。你跟他说离系啊，你跟他说空性啊，没有啊，无啊，这个上面他就很容易落在一种空荡荡当中，很容易产生恐怖。但你跟他说无实有、无自信，但虽然来讲很多人还是理解不了，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呢，就无自信、无实有还是比较容易去入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有的时候在想空性的时候，感觉钻入牛角尖了，感觉就是到瓶颈的，你就换一个词，换一个词也许就可以打破，打开这样一种思路。你换成无自信怎么样，你换成无私又怎么样啊，都可以，是这样。在换之后呢，也许我们就可以帮助，是这样的。就下面就开始这个回向。
苏伦的于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谢讲这个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